我们很多 MCN 机构其实上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就是老板有四个女朋友，然后他就孵化了四个达人，他再多签一个达人呢，就又多一个女朋友，我们都心知肚明。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员工，他把一个200块钱的东西直接写成了2块钱，然后一下子刷出去几万份，但是这个员工第二天就不来上班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赔不起。我们帮 MCN 机构打得很好，最后那个妈妈就是拿着家里的存折过来执行，说可不可以少一点，说我女儿现在才刚刚毕业就已经背负着20万的这个违约金的债务了啊！那一刻我其实是很纠结的。 IP 创业第一件事情叫做要把感情和理性，或者把商业分开，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这个行业出现问题，最后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说股权纠纷，就是他不仅要跟你分家，他还要把你鱼死网破。他可能迅速的崛起，然后在瞬间得到了泼天的富贵和流量，然后就因为不懂法啊，没有概念，可能一两天直接就号也被封了，人也消失于江湖。这里的坑你要不就是不踩到啊，踩到就是 over。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今天是一场 IP 坦白局。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已经把自己的 IP 做出来的。我那么说吧，今天在座所有已经做出来的 IP 就没有不惹上官司的时候，对吧，润宇老师？
啊。
润宇老师的涉案金额大概是多少？
大概1000万吧。
就是今天你们喜欢的每一个 IP， 我敢说至少有一次被规模化的网暴过，至少有一次被合伙人撕过逼，至少有一次 N 次吧发过律师函索赔50万。对，我想跟大家说，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大家天天说人人都能做 IP，天天说什么 IP 现在就是最小的商业，天天说那个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创始人 IP 做起来，但谁去管理这个风险呢？我们这个节目很多的听众都是女孩，我说实话，中国人是很害怕惹上官司的。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小鹿老师啊，他是一个专攻文娱法的律师。我们今天就想从 IP 那些真正吃过亏上过当的官司讲起。我们先给我们小鹿老师一点掌声。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啊哈喽大家好，我叫陈小璐，一般大家形容我就是脚踩两个圈的律师。哪两个圈呢？就是文娱圈和法律圈。因为我服务的很多明星和艺人，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去攀附他们，今天我们用了这个词啊，所以就暂时先不说。但是我觉得我服务的体量来说，GMV 应该超过1000亿吧。啊，就是那种单场直播一场1亿的、几个亿的，都服务过。
为什么今天我们聊 IP 的生死，尤其是 IP 在法律上的这些事儿，一定要找一个文娱圈的律师？因为咱就关起门来私下说，对不对 ？IP 不就是个小明星吗？网红不就是个小明星吗？我们当然要看在我们上一层的那个框架，老师。我们上一层的那个框架当中，大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润宇老师，你那么儒雅，你是我们那么多人的商业老师，当你收到一个律师函，上面让你涉案金额1000万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
扯淡。我心里的 OS 就是这两字，扯淡，不要理他。结果呢，后来一审输了，法院一纸那个判决书下来，就真的要赔。我心里的 OS 就很乱。
当时要赔多少钱？
接近800万嘛，就确实是一个小千万的数了嘛。就我们自己经营，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赚到千万的利润呢？对吧？大家都在说什么营收千万，那是营收哎，那哪有利润？税后哎，税后要1000万，你税前得多少钱？你税前公司营收可能得在6000-7000万，都已经是很好的行业，你才有可能税后的利润能有1000万，对吧？大部分你前面
启发到了我，原来告别人就可以赚这么多钱。
对啊。我当时的想法也就是，原来好好创业不一定挣钱，好好告人能挣钱。所以我那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哈，也是希望现在哪怕是个人 IP， 他也是做公司嘛，只要是公司就一定会遇到一个股权纠纷。 就是大家现在特别是无论你个人 IP 你还是做什么你起来，大家在刚创业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找合伙人，甚至合伙人你觉得是一个很拉风的一个叫法哈，动不动就是朋友圈发我们招募合伙人啊，动不动就干嘛的，很拉风。我以前呢也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没有合伙人就不能创业，所以呢就弄合伙人嘛。特别是在你零到一的时候呢，你其实找合伙人除了自己觉得拉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心里虚，就你怕你搞不定，然后你找个人分担一下风险，或者你就是想跟他商量商量，其实你就是想让合伙人给你点情绪价值，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因为你虚，所以你股权那种东西可能也不是很懂啊，就啊这什么股权有值什么钱也不知道，随便写，对吧？就拿张纸，因为工商登记的时候人家会问你要这个纸嘛，就是到底这个小陆姐你是多少股份，你多少股份，哎，大家感情都不错啊，随便写333啊，还多出来点，那放我身上嘛，那就433嘛，就类似于这么写，然后工商登记啪就登记上去了，然后什么实缴认缴，他不是还问你要一个注册资本吗？也不懂啊。随便写个10万块钱啊，然后就这么上去了。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反正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嘛，大家不会去计较这些事儿。好，所以我后来就理解一个事儿，先把这个结论说出来，中国人是可以共患难的，但是不能共享福的。如果你这家公司做得特别烂，其实你们关系应该还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公司穷的时候，因为没什么可争的嘛，对吧？就是无非就是楼下买个蛋饼到底是你请我还是我请你的问题啊，大家还推来推去啊，不昨天就是你付的，昨天就是你付的啊，今天我付，大概就这样。结果呢问题是出在好的时候，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好呢？我们当时就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啊，当年我们就去融资嘛，正好互联网在兴盛的时候，我就去谈各种投资人，基本上一单就是500万人民币，我谈到后面是那个我还谈过几百万美金的，也成功的，就是一单一单谈下来，哇，就是谁现在说知识付费是割韭菜，我觉得融资才是割韭菜。你看知识付费我还给你交付个课，那玩意儿我啥没给你交付，然后当时也不懂嘛，就融资什么觉得哎来钱这么容易，对吧？拿一 PPT 走到一办公室里给人家大讲完，然后人家给你一张纸，你一签花钱就到你账上了啊，然后就觉得特别爽嘛，这商业模式。这一段如果那个投资人听到的话，记得不要喷我啊。那时候我就这个认知，对吧？然后就觉得挺爽嘛。我们完成了一轮融资500多万，第二轮融资大概是1000万吧，然后第三轮融资大概就小几千万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融资进来，其实现在所有懂创业的人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是你公司股权的增发。就原来你注册资本10万块钱，然后呢你增发了一部分注册资本，然后这部分注册资本是有溢价的，这个溢价可能很夸张，大家会听到过有一个值叫估值嘛，今天聊的其实特别少。这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公司现在值 1.5 个亿了。1.5 个亿不是说你公司真的值 1.5 个亿，是大家为了把那个500万的注册资本吸引进来，它必须得除一下，除出来它的资本比例嘛，那它是为了除出来的那个资本比例不要特别大，然后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但科学上比这个更麻烦一点。那么它要折算一个，比如说你公司值 1.5 个亿，那么1500万你拿进来，它就占10个点的股份，你就可以这么认为啊，简单的理解这么认为，它其实是这个用处的。但是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太多创业经验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一，你看到这么多的现金，你和你的那个合伙人看到那么多的现金，哇，来的太爽了，你也想你做生意赚几千万那是老命都干掉了，对吧？合伙人会觉得我们公司这么值钱了，我们三个人往这一站，桃园结义，原来公司就值2亿，那我的股份他一算他30%嘛，哇，1.5亿有30%，4500万啊，哇，我太值钱了，人生巅峰啊，没见过这么多钱，上次见那么多钱的时候还是清明节给爷爷烧纸的时候，是吧？就是见到以后那人心态就不一样了，他就觉得我就拥有这个财富了。好，然后问题就来了，你会发现合伙人跑到这个阶段，当投资人把这个钱给你以后，他会很谨慎的审视你的团队， 你的业务到底行不行，因为他也是你股东了，他可以参与你的一些决策，经营决策，对吧？就是经营执行是你们团队的事，但是经营决策你像股东会是他，那他就说，哎，比如说他说我建议你们下一步的经营策略这么走，然后我们也觉得很有道理，比如说他让我们做在线教育啊，我们把这个事儿就带进去吧，说在线教育啊，你们就不要干以前这个事儿了，我们特别看好在线教育，你们就去干，现在是风口，然后我们说那也可以啊，咱们也能干，但是他就提出了一要求，说哎，你们这个合伙人团队里面我觉得结构不太对，你应该再引入一位对在线教育特别特别有资源特别懂的一位资深的大佬啊，或者你用股权也好，你用现金也好，钱不是我给你了吗，对吧？你工资也付得起，然后你股权也可以再稀释一点，你把别人引进进来，这样方便你后面发展的更好。但是现在你们三个人这股权分的是令人发指啊！你们以前三个合伙人，
嗯，三三四了都已经，
哎，就类似啊。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比例啊，但是他说这样子，中间有一个人呢，其实不太合适了。他是上个年代陪你发展起来的人，咱是不是接力棒一下，对吧？
那你这投资人说的太好听了，我们投资人都是把他踢掉。
哎，对，这是我改的嘛，就是对员工叫毕业嘛，对股东叫接力棒一下。接力棒啥意思呢？就是说能不能好聚好散，你要么花点钱把它买回，那你就可以让他走了，对吧？或者你降低一些他的股份，这样你才能把那个份额留给未来要进来新的人嘛。我这么解释估计没有弄过公司和股权的同学也基本能听懂，对吧？就是这个道理跟那个你觉得老员工不合适，你给他个 N 加1让他走，你再招个新的，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股权呢就带来问题了。那我们想这个也很合理嘛，就让他走，跟他谈，我说这样子那也挺辛苦哈，陪我们干到现在，我们直接给你多少现金买回你身上的股份，因为虽然我们公司还没有挣钱，但是我们想吸纳未来新的更厉害的人做一个新的行业，那么我们觉得你以前的功劳在，但是你可能对未来的业务不合适了。巴讲完以后，结果他拍案而起，说要我走可以，我觉得现在公司估值已经一点几个亿了，我应该值800万，
不是值1000吗？
他说我已经给你打折了。他说本来我算了一下我值4000多万，他说但是我也知道4000多万你也没有哈，因为他也能看到账上的钱，就我们总共融资也没有融那么多嘛，你还花掉。他说这样子嘛，大家也是兄弟，我们就打个折吧，对吧？800多万。然后你发现当时公司所有融的钱账上大概也就800多万，就他是怎么算的呢？他是按照公司的估值算，贼爽啊！然后在那一刻你突然发现其实是谈不清楚的，跟他永远不可能谈清楚，因为他觉得公司非常值钱。然后在那一刻大家就一定知道现在创业，过去创业吧，就不要乱给股权，因为股权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很值钱他就很值钱，你说不值钱他就不值钱，这种破公司你连叫第三方一个审计机构进来审计，第三方都说我无法审计你值多少钱，我只能告诉你公司净资产多少钱，当时公司的净资产就1000万，然后他说公司值1.5个亿，然后为什么值1.5个亿呢？因为投资人按1.5个亿给你估的值，但是估值呢法院也不认。好了，大家听明白这个纠葛就纠在那儿了，你要买走到底按多少的价格把它买走，他会按照这个市面上最高的他看见的价格来评估自己，但是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按那个价格把它买走，然后大家就杠那儿了。就股东纠纷是最大的纠纷，员工纠纷是一个很小的纠纷，所以做老板你被员工仲裁一下真不算什么，跟你说那就是个现金问题。股东纠纷是可以让你公司没有办法经营的，
因为他不签字，
因为他不签字你公司里所有的工商变更啊，一些大的经营活动你都没法做。然后他就这样，他说我也不来上班了啊，懂吗？就是股东要搞你，你是非常被动的。他说我帮你出去调研一下这个社会上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我说你不能旷工啊。哎，我没有旷工啊，哎，我在认真的上班啊。 你怎么办呢？他说他出去调研，他调研2礼拜，你说我公司里有字让你签，我不急，反正现在公司经营的都挺好的，你们慢慢搞。真正在做事的人反而是这个局里面最被动最难堪的人。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才发现自己对于股权的管理啊，对于合伙人心态的管理啊，或者对于投资人的这种管理，我是不够成熟的。然后呢怎么办呢？你公司还是得经营啊，那么多员工嗷嗷待哺， 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就说那要不我们就把老的公司清算了，算了，然后我们去干一家新的公司。公司法人可以这么干，对吧？因为我本来两个公司业务就不一样了嘛，那我们就这样干了，很狠的。就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子的，我毕竟以前是干摇滚的，就不要得罪我，对吧？不要威胁我，咱也血气方刚嘛，咱就这样。然后我们就直接开了家新公司，就是现在的公司。然后就说所有的老股东，所有的股份我就给你们，按照原来的比例给了。然后给完，我们的新业务就发展挺快的，发展起来。结果发展到一年多的时候，他突然一纸诉状说你在掏空公司，你在侵害股东利益，然后就起诉我们嘛。然后起诉我们，然后这事我就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呀。对，我就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呀。第一，我们这个也是新的业务，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呀，就我们也没什么以老公司的资产，对吧？我们就一根本没理他，就放旁边。当时你说有多屌，对吧？就是这样，就放旁边也不理他，然后就丢给我们律师。我说哎呀，这赚钱忙着赚钱的，不想处理，帮我处理一下。然后律师说也没什么多大风险，然后就去处理了。结果呢，一审我们就输了。他当时就随便写了个值，就说他值800万，结果一审判下来就是支持他的。这才让我们真正理解说对于所有你做企业，对于所有的诉状，对于所有的诉讼，就是你在战略上战术上可以藐视他，但是你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因为他会给你公司带来很切实的影响。这个影响到什么呢？在那一次，我把这里面的情节稍微解密一下啊，我其实那么多年都没有讲过，对外人讲过这个细节，就是在那一次的这个斗争当中，我们才明白法律其实是一个可以凌驾在商业上的武器，就如果你会用，你是可以直接影响对方的商业的。我被打完，我才知道一个好的律师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对方他找了一个律师，那个律师专门就是打股权官司的，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因为他也发现很难立案，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说不上一定有多大过错，然后他就开始摆事实讲感情，说你看当年我陪他创业，哎呦我怎么苦嘛，我把什么东西都停掉了，陪他一起干，团队拉起来，反正就巴拉巴拉写了一堆，你从逻辑上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呢貌似一个普通人看完还是觉得中间有点因果关系，大概就是这么个类似小说一样的东西。然后他要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了，他就是要把这个案子立起来，就要这东西。立起来不代表你错，不代表你输，就是我今天告全全，我只要能够把这个案子立起来，全全就会收到一个起诉的，叫什么起诉通知，我不专业啊，或者你来帮我纠正。好，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你们知道，我也觉得那收到就收到呗，你又没有判我输，那反正到时候我只要胜诉，我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嘛。所以立案是很多人打官司真正的筹码，他根本不需要赢你。你看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就是根本就不懂嘛。我觉得官司不就是输和赢才会决定我生死嘛？其实立案就会决定你生死。然后呢，他立起来，他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看我案子立起来了，我这里牵涉到经济损失，对不对？那好呀，我申请法院帮我冻结财产。我靠，你公司你能被冻结财产吗？他给你银行账户一冻结，那钱他确实没划走呀。然后他给你公司的股权一冻结，你所有的工商变更都不能做，你公司不还得融资吗？全部冻结完，然后我们就傻了。冻结完以后你公司还能弄吗？然后你找到法官说那我们没法经营啊。法官说那你这个牵涉到财产损失，我们要做财产保全嘛。哎，最后你如果赢了，当然这东西就是解冻了嘛，你也不会有损失。我说要多久啊？那不知道，那关键看案子的进程。然后我就去问律师，我说一般这样的案子要多久？一年左右大概就弄完了。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立案本身就是一个武器，你并不需要输。我把你公司的账户我冻三个月吧，你公司会不会死？必死无疑。你怎么发工资？你怎么收款？其实就这么简单，他根本不需要赢你。在那一刻我才发现，我靠，法盲。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经营一家公司，不管你是个人 IP 或者其他任何的，只要经营一家公司，你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懂，你被别人坑了，你都只能认栽，给人家赔钱。后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打后面的官司，他只要要求这个开庭慢慢开就行。
拖你的时间，
就拖你的时间，果不其然，果不其然，今天中国的法律完全要通过托关系来影响最后的判决呢，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特别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对吧？但是他可以托一个关系让你这个案子慢点开吧，这个不违法不违规吧？这法官也很忙的，对吧？他本来他有个优先级，他只要不要超过最后的期限，那他在那个期限里，他可以给你案子排第一个，也可以排最后一个。我们突然就发现这案子一定会开得很慢，果不其然，拖，哎，一点都不着急。然后呢，我们还找中间人去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协商啊？协商，那么法官也找我们说可不可以协商，他说可以协商，就那个上面的金额，就我起诉的那个金额，你给我就行了，啊。然后就没办法了吗？没办法怎么办？我们就找律师跟他去干，然后呢，我自己就写诉状。那我自己
这个能不能展开讲讲？谁自己写诉状？
我自己写
答辩状。
答辩状，我们是那个，我们是一审输
了，
我们打反诉的那个上诉状。
啊，上诉啊，
上诉状，就是我们一审不还输了吗？那没办法，我们就
一审输了很严重吗？
一审输了很严重啊。因为在民事案件当中，就是我跟你欠钱，然后法院就判王瑞应该还那个欠钱，就民事是一个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方，基本上一审地方法院判下来如果没有重大的程序违规，二审一般是会维持原判的，然后在民事里面二审就是终审了，就是二审八锤子一敲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然后当时一审输了，大家知道我什么状态，我在旁边那个办公室，当时还是我们的，我在那个办公室里一个人静静地待了两天，然后我一直逐字逐句地在看那个判决书，然后再回望我的人生，我在想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儿，我会得到这种不公的判决，既有名誉的问题也有财产的问题，现在还被人冻结这个冻结那个，对吧？然后当时我心里就我也找了很多人，每天给律师打电话，然后基本上我问了40个律师，40个律师里面大概有35个都跟我说概率不大，就是你能翻过来的概率不大，因为他把整个链条都已经弄完了，然后呢最后还安慰我啊，说就当付学费也不算太贵。
还挺乐观。
他们挺乐观，因为钱不是他出嘛。
确实。
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里面当然有个学术问题，只有小璐姐可能能听懂。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当时还有个底嘛，大不了你判公司嘛，公司没钱我关门就行了。
再破一次。
我公司总共比如说账上就800万，那你顶多把我800万赔完，结果你知道那个官司有多恶心吗？他没有判公司，是判个人，就这个才是当时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来我想想，其实整个事情我非常明白，我们其实也没有真的恶意在做什么，反倒是对方恶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还找了一个很懂的律师，懂得法律这个武器，还反过头来把我们弄成了一个好像既没有道理又得赔钱的人。结果就大概我在办公室里默默地流泪了3天，真的想到最难过处我哭了好几次，我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法律也很不公平，然后创业也很不公平，我们为什么来创业没有往家里拿一分钱，对吧？老婆他们都还在支持我，结果莫名其妙干了3年，人家说你是个坏人，还让你自己要赔他800万，神经病嘛，我就觉得非常不公平。然后到第3天差不多电话也打完了，律师呢也基本都跟我说了800万也不算太贵啊，我们手里还有赔8000万的。
这确实是律师说的话。
后来我听完之后我就知道了嘛，求人不如求己嘛。就是我后来找到大概有5个律师是跟我说还是有一点希望的。我就后来在5个律师里面我就请了一个帮我打2审，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鼓励我。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人家1审怎么赢的？人家就是用老百姓的口吻写了一个感动法官影响法官的东西。如果你要赢，我觉得法律可能很难帮你，当然我们需要帮你做的后面的法律的逻辑我都会帮你做好，但是我觉得这关最重要的是你如果觉得是正义的，你应该把你的正义写出来。他说上诉状你去写，我帮你改。其实就这么一个事儿。
小作文的对决开始了。
知道文案力怎么练出来的吗？我在写5条朋友圈之前，我写的最牛的一篇文案，10万加文案，就是上诉状。真的，我在关在办公室里，我整整写了1个礼拜，然后我去搜各种上诉状是怎么弄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没有内容力啊，我学不会。关键你要不要弄？800万要你赔出来，你不会也会。我各种搜索，对吧？就是怎么写的，然后真的写了大概3000多字，摆事实讲道理。 全员整个公司帮我一起搜证据，摆事实讲道理，喷情绪，写了一个礼拜，写完给那个律师，那个律师看完以后他说可以打，他说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除了说话有点粗鲁之外情绪有点过多之外，逻辑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我是法官我应该会认真看一下，他说我帮你调一下开头，要不然完读率会有点低他帮我调了一下结果，
开头你写的是冤枉啊老天爷
我就差写我还有这样的事然后还最后还上了一下价值在结尾的地方，我最后的结尾就说，如果像我们这样子认真创业的创业者在杭州，我们都会在公司法，中国公司法的保护下，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如果这个案例最后被判下来，你让中国所有的创业者怎么敢大胆融资，你让那些不想创业然后只是拿一些股权的合伙人，只要动用法律手段就可以讹股东讹创始人一大笔钱，那对不起，未来我也不想创业了，我也准备去加入别人的公司拿他一点股份，然后摆烂，然后让他把我赶走，然后我报高价讹死他，然后他不讹死我，他不肯给我，我也到你法院来立案，我也冻结他股权。你希望杭州是这样一个创业环境吗？如果你希望，你维持原判吗？
高低是有点粗鲁。
但后来他把最后一句话维持原判吧删掉了。
我跟你说老师，你人生最幸运的是这个案在杭州打。
对，最后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案子是在十一国庆节的前一天开的，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了要去放假的这种其乐融融的状态，但是我们整个团队加我们股东一大群人，我们都非常紧张。在一天早上，我老婆突然很早5点钟就起来跟我说我要陪你出庭，我说这种血雨腥风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去，她说这是我们家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这是我们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资产，她说我也没有参加过，我去听听看。然后那一天我和我老婆加上我们的合伙人加上我们所有的股东洋洋洒洒加起来20个人坐在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上诉人的这个庭里面，挤不下了就所有人拿着小板凳挤着，然后对方轻敌了，就对方跟我一审一样，他觉得就肯定赢了嘛，他自己人都没来就派了他的主诉律师过来，然后带了一助手往下一坐就肯定赢了他觉得，然后我们就开始读着上诉状，然后讲摆事实讲道理，在打的过程中对方彻底乱了，都驴唇不对马嘴，而且对方是一个浙大的毕业出来的律师，还是一个创业导师，我直接跟他说，我说我也是浙大的，你居然帮着这种在杭州利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然后来讹创业者，我说你还有脸回去教浙大的创业者，我发现说完这句话直接脸就绿了，我说以后你别让我出名，让我出名老子怼死你，我出名了对吧，就在那一刻其实就我心中的那种正义感以及我想为正义发声的那个声音以及我想保护自己和保护股东那个声音，我觉得是让对方也能感觉到的，对方没有接这个话，法官说控制一下情绪控制一下情绪啊，摆事实讲道理就 OK， 不要
人身攻击
不要人身攻击啊！然后那一次法官给我们排了开庭是1个小时，结果我们打了3个小时，就法官也没有催我们，就让后面一个案子直接就在下面坐着，当然这个案子很，那开完庭之后他们内部应该是还蛮有争议的，我知道对方肯定也在用力对吧，我们肯定也在不断的去把我们的想法不断的传递给法院嘛，然后呢最后我听到了一句，就法官后来给我打电话，除夕前2天法官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说了一句话我就特别感动，他说虽然我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应该有个合议庭嘛，他说我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合议庭里面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从进了这个中院，因为是中院二审嘛，他说我就一直在处理民商的案子，他说企业这样的纠纷非常多，但是就像你的上诉状最后一句话写的，我3个晚上我也去请教了我的老师，就请教了我的导师，他大学他是华东政法的好像，那请教了我的导师，导师也给我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样的案子最后你判这个创始人输了，对于杭州的创业环境将是一种极大的打击，未来杭州的创业者将不会这么洒脱 去寻找投资人的支持，投资人也没有那么爽快去支持杭州的创业者，因为我们是杭州的法院，所以我们对杭州所有未来的投融资和创始人的行为是有指导和示范效应。我想了想，可能呢你还是得给他点钱，你愿意吗？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没有做错，你能不能接受？他说我们毕竟也是半调解半判决嘛，你如果愿意接受调解，我也会这么去劝别人。他说你也不要把钱看得太重，钱肯定能赚回来，那当然也不用我赔那么多，对吧？而且他说那个钱也不算赔偿，因为当时你就愿意支付对方一笔钱的，对不对？那现在你就把那笔钱再付了。他说你觉得合理吗？然后我想了一会儿，虽然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比较穷了，因为双减来了，不是已经过去三年了，不是那个高峰了，我说也可以吧。我说你都这么讲，他大概就最后让我们给他200万了，对吧？我觉得已经蛮通情达理了。然后我就说可以，他说那我找对方去调解，结果对方说我跟他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然后法官说那啥意思？我说当年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对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我好好商量。我说今天很好，让你也体验了一遍。法官说我懂了，我直接判，结果又帮我抹掉了一些钱，判了，就大概又帮我打了八折，就又降了一些金额。他说你们也不容易，后面这个事就了了，他说你们好好创业。所以上那个最后他也是终审嘛，下来就是把我们所有定性的那些个问题全部都推翻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在经营定性上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出于就是当年我们的约定，他写了一句话，他说那个让我还是去支付他一个钱，但是比当年的钱还要少，就当年我答应他都没有付那么多钱啊。他说支付完以平情绪，以平什么纠纷，然后就没了，大概就这样。这就是我打的官司，以及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理解律师的重要，以及法律不是冰冷的，因为法官也是人，也不是冰冷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又相信了法律，在那一刻我也相信了，就是无论你在哪个领域，第一你一定要有个好律师，然后第二你永远相信真诚善良的去对待这个社会，然后加上在技术面上你搞好，你才能够长治久安。从那个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法律的纠纷。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争个对错，对错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只是想降低行径中的成本，这个才是好的认知。还有最后再补一个，我可能你待会儿帮我弯一下，我觉得小陆律师可能身上也会让人看到这个点，真正好的律师不是帮你赢。我以前总觉得真正好的律师就是帮你打赢官司嘛，对吧？你输了就是垃圾。所以我们当时去就看胜诉率，找律师就看胜诉率。但后来经过这一次波折，我才发现真正好的律师应该是帮你避战，就是帮你来降低整个你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有的时候输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比如说你低头认个输，只用给他10万块钱，但是你要去赢要花3万块钱。就类似啊，但是你要综合去考量这件事情背后的经济利益，以及你的时间成本，以及你在中间的名誉，综合考量，一个好的律师是会帮你算这个账，而不是简单的帮你算这个公受双方最后大家的这个赢面。你赢了又怎么样？你输了时间，你输了名誉，你输了巨大的一个商业机会，没有意义，对吧？你只是变成了他案例库里面的一次胜诉，但是你是自己人生的败笔。
太精彩了。
但是润宇老师讲了一个很 happy ending 的事情啊，我还是要泼泼冷水的。因为如果按你这个说法呢，大家都会非常盲目的认为我奢求要找一个好的法官啊，碰到一个好的法官，找一个好的律师。但是就像思思刚刚说的，你这里呢赢了三个点。第一个点，你是赢在了这个案子发生在杭州。如果不是在杭州，在偏远一点的地方，
同意、
就完全不是这么一个结局。
同意。
第二个，你一直认为你的二审是赢在感情面，但是我想说你的二审赢在了你去找证据了。
对对对，
你一审肯定是什么证据都没有提供，或者你觉得
提供了一些很大陆货的证据。
对
对，
其实上打官司打的是证据。
对，
所以你赢就是你的第二个 好的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你重视这件事情，
对，
并且去找了很多很多你前面没有去找的证据。
对，
那当然第三个你好的地方是在于你碰到了一个专业律师，然后你上诉的时候你是说五个律师里面你去碰撞然后筛选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看病你肯定会去专家挂科吧，就比方我看眼病我不会去找一个治疗妇科的，对吧，我今天看大脑我不可能去找一个看外科骨科的，但是你们找律师却不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打离婚官司找刑事律师，然后处理这个民事纠纷他找的是交通肇事的律师。为什么交通肇事的律师是网上可能比较容易找到的，他们会用
流量比较大，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找律师的时候找不到那个专科的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们刚刚回顾一下任玉老师这个案子当中，他又有三个地方是做错的，而且是很多人容易做错的。第一个就是章程不看的，你刚刚讲的那张纸啊，它法律上的名字叫公司章程，大部分的创业者他公司章程完全没见过，都是代办办的，代办写什么就怎么样，
是
就是什么，对，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说你章程给我看一下，大家都没有的。第二个就是股东之间比较好说话，你们应该是从来没有开过会，更不用说有过任何的
记录
、对吧，就是平时不留痕，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连打卡也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上班打卡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股东可以说我不打卡呀，
但是他又是员工嘛。
OK， 他是
双
重
身
份。 对，这个点上也可以拆开到时候讲一下。然后第三个其实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做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的隔离，就是
直接穿透了。
对，穿透了，那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最后是拿个人资产赔。所以刚刚那个案例是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你可以拿这个案例直接就是出一本书，我觉得就是非常好一个案例。
我想说为什么把荣誉老师的案例先放在最前面，因为作为一个个人 IP 或者作为一个未来冉冉升起的大 IP 啊，甚至你有从大 IP 到网红的潜质，明星的潜质，那么你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在人上遇到问题，都还不是名誉权，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合伙人。我们今天就先来第一站跟大家讲讲找合伙人的坑。
好的，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这个题目叫做新人开公司嘛，但是我个人会更加侧重于是新人，就是 IP 的新人，或者说叫内容产业开公司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话呢，今年是从业的第15个年头，我是09年开始做律师的，第15个年头，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感兴趣也好，命运使然也好，反正走入了服务文娱这样一个产业。这样的律师可能你们平时碰到的比较少，大部分在网上见到的都是一些股权律师，或者婚姻律师。那我是比较切产业的，就是我是服务产业。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是想要学新闻专业的，但是因为当年我爸爸自己碰到了一个劳动仲裁的事情，然后我爸爸就说咱们还是去学法律吧，闺女，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学法律可能不一定能发大财，但是起码说可以懂得一些自我保护啊。所以在爸爸的劝说下，所以我选择了走法律这条道路。但是在做法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碰到了很多的记者朋友。我最早的时候我是接听各种民生类节目的咨询电话，所以接触了很多记者。然后记者朋友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采访的人说他侵犯名誉权隐私权，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所以我服务了一大批的记者，后来这些记者呢又从体制内出来了，制播分离之后他们去做了制片人，做了经纪人，反正各种业务拓张了。然后我也是就是非常机缘巧合走上了服务他们，就是做影视制作啊，综艺节目啊，当然跟我的第一个老板也有关系，就是当时他们是做影视制作的，所以我就殊途同归嘛，自己喜欢加上又学了这个专业，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服务。那么影视行业大家也知道，在15、16年是刚刚润宇老师说的那种 PPT 融资啊，我们拿一个 PPT 就可以融1亿、2亿的这个影视项目。然后呢到了17年、18年整个行业崩盘啊，因为税的问题。然后在17年、18年的时候我又开始就我身边有很多从阿里啊淘宝出来的一些小二，他们开始创业做自媒体，做直播啊，所以确实运气比较好，又碰上了一个直播和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风口，然后从17年、18年服务这个行业，然后到现在。所以我个人为什么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 规模化，我们讲超级个体也好，文化的这个自信也好，都已经到了每个人都想要成为 IP， 每个人都可以用内容去创业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想把这一段服务的经历给大家讲一讲，以及里面要注意的哪些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因为这里的坑你要不就是不踩到踩到就是 over， 就像我们前几年看到的很多的网红，他可能迅速的崛起，然后在瞬间得到了泼天的富贵和流量，然后就因为不懂法没有概念，可能一两天直接就号也被封了，人也消失于江湖。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样的一些案例吧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交流。
就是我讲一个情况嘛，在文娱行业大家的印象中娱乐圈都是很就还不如我们做 IP 呢，我们做 IP 还自己管公司，娱乐圈的很多明星他其实是不自己管公司的，大概率我们看到一些新闻里，比如说对吧，某某知名顶流 idol 他的公司的 CEO 是他发小，发小也可能没有学过法律，发小可能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因为跟这个人近他就接管了这个公司，
很多都是嫂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研究过，很多女明星的这个经纪人都是嫂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就是在行业里特别多。但我个人会觉得说，很多人知道我服务这个行业就会来八卦说你是不是见过很多明星啊，我说其实我们跟明星打交道比较少，我们主要是跟经纪人打交道就是基本上是由经纪人一手捞的。那么经纪人这两年大家也知道他也是参差不齐的，比较专业的经纪公司他有自己的规模化和体系化，但大部分的艺人都是家属、亲属、朋友、配偶在做经纪人，还有一些是粉头，大家有听说过吗，就是粉丝上位做这个经纪人特别多所以这个行业其实上相对来说大家的认知呢都是被一次一次的案件所教育的，就是发生一个事情长点记性，发生一点事情长点记性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这三种人物吧第一个我觉得是合伙人，你们用了这个词叫合伙人，但是我们法律上的概念叫股东，但是股东有很多种，有一种股东他可能只带钱进来的，就我们讲的资方投资人，还有一些股东呢是真真正正要跟你每天朝夕相处，用我跟我老公说的话就是我跟我的股东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跟配偶还长，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一起做决策，一起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是诶，你有号我有运营的能力，咱们就一起开公司吧，就做一个 IP 的公司，但事实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个号是具有人身依附性的，但是你这个操作的能力你是可以演变或者说可以衍生，我今天可以开一个公司也可以开两个公司，也可以服务一个艺人也可以服务两个艺人，这就是 MCN 机构后来产生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可以服务一波人，但最早的时候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他觉得我跟你就是人和性很强，你就只能服务我一个人。所以我觉得 IP 创业第一件事情叫做要把感情和理性或者把商业分开，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这个行业出现问题最后是感情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说股权纠纷刚刚润玉老师讲的那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们是其他产业衍生过来的，但是 IP 行业最多的就是我跟你很好，然后我跟你一起合伙开公司了，最后发现感情影响了商业，然后撕逼，这时候往往会比刚刚讲的那种故事更惨烈，就是他不仅要跟你分家，他还要把你鱼死网破。所以大家在对待这个合伙人这件事情上，第一个要想好的是我要不要跟朋友去开公司，因为你有可能真的是面临人财两失，最后是钱没了朋友也没有了像其实上这几年我们整个产业里面 CP 拆号的特别多这个我就不点名了特别多的 CP 拆号，不是指情侣 CP 而是指那种男男女女的 CP 都有但是拆号的时候就会面临着说这个号归谁，这个我可以后面再展开讲一讲。所以我觉得人第一件事情是要把感情摘出来，还不是讲股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润玉老师其实上在他的课里面也讲到叫个体创业尽量建议大家做合伙人，就是叫个体工商户创业，这个其实是我非常赞成的，或者说我反而区别于其他律师的一个观点，因为其实上个体工商户我们律师要服务的是比较少的，所以大部分的律师一碰到你们要创业的时候都会鼓励你去做公司创业，但我恰恰相反，如果大家 IP 要创业，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什么形式创业上可以先用个体户。为什么呢？ 两个点。第一个，个体户可以节省很多的税，因为个体户它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就是强势融合掉，没有企业所得税这件事情，个税它有一定的减免。现在又有很多的比方说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里面的优惠政策，所以如果你从节约成本这件事情去考虑，就应该先开个体工商户，而不是直接就去注册公司，因为注册公司往往需要两个人以上，一人公司你的逻辑强跟个体工商户有点类似。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注册商标。因为个体目前来说我们现在个人已经不能注册商标了。你们一个人就是比方说我用我自己的名字去注册商标，不好意思，不可以。但是个体工商户还可以去注册商标。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商标放在自己的个体工商户里，并且由你个人去主要持有它。那这个时候你是保全了自己的这个商标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咱们今天三个人来合伙开公司，我很有可能图的不是你们的钱，我图的是全全的商标，图的是思思的商标，因为我只要做了股东进来了，我可以把这个商标作为公司资产出资到公司里，然后我拆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这个商标溢价做得很高，这时候股权就增值上去了。这个点可能是就是不是这个行业的律师不会提示到你们的。我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有很多的什么占星师啊、疗愈师啊、瑜伽老师啊，他们现在开始创业了，上来就问我说啊，我要去做公司了。我第一步劝他们就是你先去做个体工商户吧，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票要开，然后你把商标先注册好，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个体工商户里啊。如果有人要投资你，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个转企，就是个体户升级一下转成企业，然后你去融资也可以。还有一种把这个个体户放着，把你的商标也好好的存在里面，然后你去可以跟别人再去搞公司，而不是一下子就上去把自己的所有的资产都掏空，号也进去了，商标也进去了，姓名权也进去了，啥都进去了。那你后面拆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拆资产的问题，他还要拆商标，拆著作权，拆很多的东西。这个是 IP 创业不太一样的一个点。
太牛了，在进之前先想好拆怎么拆
啊。对，就是我们开公司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一顿饭一顿酒啊，就是一拍脑袋啊，明天就去注册了，这特别容易。但是拆的时候中国人都这样的，结婚之前也不会去想着怎么离婚的，对吧？就是好的婚姻都用不到婚姻法嘛，所以开公司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去想着说怎么退出。
啊，
大家不要这么急的说去找这个投资人，因为投资人在我们法律当中有人会把它称之为是门口的野蛮人。刚刚润玉老师讲的那个投资人，他还有一个点是没有跟他对赌，如果对赌的话这个玩的就更大了，对吧？绝大部分的 IP 其实上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想要的是一种确认或者叫肯定，也就是说今天投资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我有多少钱了，而是说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我得到了资源啊，我得到了很多好像扶持和确认感。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在法律上不被认可都不能够认定为是出资的一种。比方说我今天来跟你说我陈律师要来占你公司的多少多少股权，我会给你带来未来多少的广告，我会用我的服务怎么怎么，你不好意思，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估值。所以刚刚你讲到的一个点，我觉得今天讲特别合适。大家知道吗，7月1号之后我们的公司法有新的公司法马上就要实施了新的公司法当中有一条叫做注册资本要在5年内实缴完成，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点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只能注册一个公司？就是当我跟很多人在做税务筹划也好，股权架构的时候，我说你可能还需要再注册两家公司的时候，他会说啊，太麻烦了。但是我以思思你为例，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体量就应该要注册起码2家以上的公司。一个公司用来干嘛？一个公司用来放 IP，就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是用一个个体工商户，把你这些就是跟你个人属性非常强的东西放在里面，你的商标、你的著作权，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抢走的那个部分，有一个叫 IP 公司，用来储存自己的 IP， 保全自己的 IP。然后你应该有一个运营公司，就是做你现在的这些运营的事情。然后你后面还会有一些项目合作制的公司，这些公司你们在注册的时候不要奢望这个公司就是百年基业，不是的。每一个公司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比方说我今天想跟思思干一个5年为期的事情， 我们两个大可以成立一个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我们两个看第一次要用多少钱，我们就多少资本交进去，比方说租个房子多少钱，员工要花多少钱，然后以这个为限去做一个注册资本。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设定好这个公司就是五年，到五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再来商量要不要再续五年啊。就是这里说个题外话，有一个国家我记得它的婚姻是有期限的，说一次注册婚姻只能十年，然后到后面一个十年你自己去续，然后结束的时候你就会想一想要不要再去续那个十年。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公司我不用给他一个一百年的计划，我只给他五年，五年做到什么样程度我们要不要再去做。但这个理念是我们国家的创业者没有的，大家都觉得我做个公司就得把它长长久久做下去。但我会建议在未来大家一定要有项目制公司的概念啊，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拆和解，但不要全部用自然人去做公司，这个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资产都放到里面去了。
我觉得小鹿律师这个点说的特别好，因为人是这样啊，你没有做大过你就没有风险意识。人是什么时候才会恐惧？我拥有了我才会恐惧，我对吧，光屁股溜什么都没有，我当然觉得股份也可以随便给，投资人也可以随便找，对吧，公司也可以随便注册。但是当我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当我越来越值钱的时候，我必须要找专业的人来帮我处理专业的事情。我的 IPO 著作权要放到一家公司，我的运营要放在一家公司，可能我项目制，因为我们公司是也有 2B 的部分也有 2C 的部分，你一定要拆开，不然可能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情影响的是你的 IP 本身的这个著作权和影响力的这个部分。
对，
你就太得不偿失了。
对，这个是从影视行业迁移过来，因为我们影视行业做的时候就会这么做，一个影视剧我们就成立一个公司去做，不会说一个公司就是把二十几个项目都放在一个公司里，那你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你整个公司就垮塌了。还有就是你的 IP 一定要摘出来，因为那个我认为是我们 IP 接下来最值钱的东西，千千万万不能够随随便便放到公司里面去。关键是很扯的是这个号它还不能作为就是出资，因为很多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模式嘛，我有一个号，我现在这个号上有五百万的粉，然后我拿这个号跟你来合伙开公司。首先这个法律上认可的出资它必须是可转让的，就是比方说我这个号是能够从个人名下转到公司名下，它才能作为是出资。其次它应该是可以被评估的，那比方说五百万的号你现在是五百万，明天夸机就被封了，那你这不就出资不实了吗，在我看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号进去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摘出来的啊。这里我可以就是回过去讲一讲，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起诉赚钱这件事情，我这两年讲也很有体感，因为我是最早一批帮 MCN 机构打网红的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MCN 机构的老板，就是我们会去约定一个非常高额的违约金，比方说这个艺人或者这个叫达人，我们签进来的时候他是个素人，然后培养了几年之后，可能他稍微粉丝量有点涨了之后呢，他就会违约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吧，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去打，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违约金判赔其实上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法院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认为你的这个合同有效力，双方都是成年人，你签字的时候应该有这个认知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写个五十万一百万的其实上还真有支持的。但渐渐的呢，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违约金就越来越低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网红或者达人他赚的都没这么多，比方说他可能在这边做了两年，他最后的营收拿到的钱连打工都不如，他可能只拿到了几万块钱。但是当我们去判赔的时候要求他赔偿五十万一百万，那这个时候法院就会认为说你这个好像不合理，你在通过诉讼这样的方式赚钱，你并没有为他创造这样的价值，但是你通过诉讼去反而让小朋友们甚至于没有进入社会。我碰到过一个非常就我自己内心非常纠结的案子，我们帮 MCN 机构打得很好，最后那个妈妈就是拿着家里的存折过来执行，说可不可以少一点，说我女儿现在才刚刚毕业就已经背负着二十万的这个违约金的债务了啊。那一刻我其实是很纠结的，我知道我做了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似乎那个妈妈说的也是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非常专业的方式 帮我们的机构争取到了权益，但是这种权益未来是不是应该要提倡的啊、嗯？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普法的事情。就最早的时候，其实上2017年、2018年的时候 ，B 站也有找我去开课，说你能不能讲一讲 MCN 机构的这些合约里的坑。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第一个是我想，我可是服务 MCN 机构的，我把坑都给你们讲了，那合同咋签呀，对吧？就没办法啊，我非常的就可以很真诚的讲，我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但是后来现在这几年，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行业需要我们这样的律师，可能要站出来，真正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些里面的坑。而且我几乎每个月，毫不夸张的讲，每个月可以收到1到2份的那种经纪约，是我的朋友说，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啊？我二姨家的孩子想要签一个公司，啊，或者说谁谁谁家的孩子要签一个公司，这个合同能不能签？啊，说实话，我看过那些条款，非常的熟悉，可能都是我们写的，或者我们写的这个版本衍生出去的版本。啊，但是当我站在孩子这边的角度的时候，我强内心非常的纠结。
来吧，跟我们说说都有啥坑。不听你的那些纠结，就想听听你埋了什么样的，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娱律师，他会在 MCN 的合同条款里设置什么样的？
最简单的肯定就是权利义务了。这个我认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下，查一查民法典啊。我们国家2021年才有的民法典，首先自己先去了解一下自己有哪些权利。比方说在2021年之前，我们的声音权不受法律保护，就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没有声音权这一项，是2021年之后才有的。那么这些权利大家了解了之后呢，就要知道我去签一份合同的时候，我到底要出让什么权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份经纪约里面，基本上是比方说甲方的权利义务啊，那可能有20项，但是你乙方可能只有5项，所以我会问他们的第一句话叫做，你签这份合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是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再来对照合同，看他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比方说有些小孩自己已经账号有个比方说9万、10万的粉，他妈妈会跟我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比方说涨粉，能够接更多的项目，能够成为演艺圈的人，就是破圈。好，那我问他，你这合同里有吗？就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叫做谈是一回事情，合同是另一回事情。我们将经常会碰到，就谈的特别天花乱坠，但是合同里啥都没有。所以第一件事情叫做，你的主要达到的合同目的一定要写在合同里。其次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去谈一家经纪公司的时候，他会拿出很多很多的样板告诉你，我服务了谁谁谁，孵化了谁谁谁，但是大家要知道，他可能20个甚至200个里面才出了一个，然后他可能是20个人服务20个达人，一个团队服务20个达人，那这时候他会把所有的成本都拆到你们这些人身上，然后最后他跟你利润分成，你会发现这笔钱是亏的，因为他把成本做得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在签约的时候一定要去搞清楚的是，它到底跟你的是成本分润的还是利润分润的，这个也很重要。当然最后第三点就是说，违约责任怎么约定的啊？我们现在约定的合同，我设置的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会有磨合期，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磨合期内双方都可以有任意解除权。我是这样说服我的客户的，我说如果你不给他这样的磨合期，你强自己责任也很大，因为你签了那么多人进来，你什么服务都没有提供，最后这批人还都在你这里。说起来我是某某旗下的艺人达人，但最后他出去出了任何问题，你也要承担责任的。是不是可以约定一个考核期或磨合期，在这个期限内如果能做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续约，对吧？我也会写设置，比方说我们合作期内你给我创造的利润和价值有多大，那么我再自动续约。就这些条款我们经过多年的磨合之后，终于让它看起来公平又合理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在签合同的时候看清楚，就违约责任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会看到的是，很多违约责任它是非常单一的，比方说写你只要违一个约，不管你违的是哪一条，都是500万、1000万什么。那我们现在的合同也会写的相对合理一点，比方说我会写，如果你中途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大的违约行为，我可能要你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我会要求你把我之前的比方说我之前造成的这个收益里面，比方一年的收益我是100万，那我会乘以一个没有完成的量， 或者按照这个收益的量去要求一个几倍的量，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合理的。但你不能说一揽子的就是500万，你让我只赚到了5万一年，你让我赔500万。但是如果我赚5万一年，你比方说还有一年没有履约，我要你赔5万，我认为是合理的，对吧？那么再一个还可以按照粉丝量去计算。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违约责任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掰扯的条款了，不像就是3-5年前你们去签的那个合同，他会告诉你你爱签就签，不签就算。但是现在大家可以去跟他谈，比方说我这个违约发生了之后，我跟你大概是怎么一个逻辑，那种违约情况是怎么个逻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大家掰扯掰扯。
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违约行为啊？
那可多了，比方说今天咱们约好了2点钟开播，有一些艺人他可能2点还没起床，对吧？还有就是比方接私单啊，私下收费。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违约情形，我们见到的也比较极致的，比方说他想要跟你解约，他发现解不了的时候，他就把你这个号给搞死。比方说我在号里面骂脏话，然后做一些低俗动作，然后被封号了，然后他就会来跟 MCN 机构说，你看我这个号也封了，我们俩没法合作了，然后就这种违约行为也有。
这种怎么反制？
这个反制就是要把违约责任写清楚嘛。我们就会写，比方说由于这个艺人个人的或者达人个人的这种违反平台的规则导致的这种违约行为，第一个他还要赔我这个账号的损失，我会按照比方说账号粉丝量乘以一个金额，有些夸张的会写10块钱一个，但我个人觉得可能1到2块钱比较合适吧，然后就赔偿这个账号的损失。
那比如他说我抑郁症了，我不能再更新
哦。你这个是常用的这个解约伎俩，非常常见，
抑郁症很常见，
非常常见。这类案例我们高频的时候每个月都能碰到抑郁和双向的这种达人，而且好像还有专门的这样的业务说可以帮他们开证明的。然后我们一般是这样的，我们在合同里会写清楚，如果生病了，我们是暂停计算合作期，不是必然的解除。我们就是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条款就会增加一条。然后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些合同都非常的冗长，就是因为碰到的事情特别多。我们包括就是以前最早劣迹艺人，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说明的，大家都说劣迹，但是什么叫劣迹？我问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叫劣迹？最早的时候黄赌毒刑事这种叫劣迹，现在可能什么爱国类的台独类的言论，以及比方说虚假宣传类的，就是它的范围会越来越扩张，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一些缩限，有些做一些扩大，所以条款很重要。
那你咋办？你现在就是要签他们 MCN 的艺人，你怎么逃脱？
我为什么要逃脱？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过一次，我也有帮别人出这种合同的经历。就我们的公司当时有跟公司过去的一个朋友合作，把他当成外部的艺人在孵化培养，然后呢我们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擅长逃脱各种规则制裁的人，然后我们就参考市面上的 MCN 的合同来一条一条的找，然后我们实际上还会想，就说这个人他会怎么算计我。
但我这里想讲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今天作为一个律师就应该给你们出一份完美的合同，说这个合同就能把人绑得死死的，就跟卖身契一样，那这个肯定是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人他有自己的感情和需求嘛，对吧？我其实上是有碰到过那种超级摆烂的，他就说我不想干了。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有一些小孩，他们那边的小孩的诉求是这样，你跟他讲能赚多少钱，他没有感觉，他最大的需求叫愉悦感和那个和粉丝的亲密度，也就是说他必须就要线下去见那些粉丝，他觉得这样子才是他做艺人做达人成名后的需求。但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但他来做艺人做达人，他想出名，他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粉丝跟他亲密接触，那就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从合同上去约制他，但是他可以做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后来我跟他老板也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得要从人性出发，他想跟粉丝亲密建联，我们有了几个方案给到他，比方说他的粉丝可以形成一个俱乐部，然后他可以定期的正常跟粉丝沟通，而不是那种私下的沟通的方式。然后呢，后来又发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有一些风险。我说很简单，你让他自己去成立一个公司，把这些就是有风险的东西放到他自己的公司的盘子下面，而不是放在你的 MCN 机构下面。其实上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当他自己发现他要自己对这件事情负责的时候，他又有不同的感受。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我要用一份劳动合同制约你，这怎么可能，对吧？ 因为劳动合同就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逻辑。然后我说那你让他自己去开公司，你投资他，这时候他像就自己变老板啊。然后你比较欠的是 MCN 机构是艺人的逻辑，他永远就是想着说，哦，我是艺人，你是一个老板，我是为你打工，我分来的钱最多的是被你分走了，他不会有那种要自我管理以及公司的运营的这些状态。但是当他自己有公司了，你去投他，很多的权利也放给他的时候，他会发现义务也增多了，他得自己对这块事情负责。后来他自己也就把那个粉丝的那个部分就是梳理干净了，他留下了几个比较好的成为了他的股东，就成为他自己公司里的股东。然后他可能慢慢的也就不太和那些粉丝们私下去接触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转变的观念是，我靠一纸合同怎么可能去制约好一个人呢？他往往是很多种方式的，比方说用股权的改变，包括身份的改变。我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段子，就是我们很多 MCN 机构其实上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就是老板有四个女朋友，然后他就孵化了四个达人，他再多签一个达人呢就又多一个女朋友，我们都心知肚明，都非常清楚。
没有闷，只有你。
就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都非常的心知肚明，哎呦，又有新达人进来了，对吧？但是你们想一想，靠经纪约能绑住这些女朋友达人吗？不可能。经常会有他的大的男运营带着这些女达人就出去自己开夫妻店了。听懂了吗？而且很多，我可以告诉你，我干过的公司里面可能80%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带着出去开夫妻店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方说余波，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就刷飞机的那种啊，那些男运营就是自己给那些女主播刷钱，啊，就是他赚来的工资又回馈到了公司里，嗯，对，这样的情况也。
他刷完钱之后呢？
没有了呀，就给公司了呀。
他把钱给了公司，但把人拿走了。
那没有拿走，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
OK，
撬走了女主播，明白吧？啊，这种是大赢家型的。还有一种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觉得女主播真的很可怜，女主播真的很努力，女主播真的很值得被刷火箭，然后自己把赚来的钱都刷进去的也有。
大舔狗。
然后最后发现这个女主播可能还是跟另一组的男运营在一起了，
不是应该跟大哥在一起吗？那榜一大哥
另一组也是
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就是大哥一般不会走到一起
啊。嗯，区区大女人是骗人的，
就是
其实上要做隔离，这个我要跟你说一定要做隔离。为什么？如果在线上刷的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就比方说我今天知道我老公在外面刷火箭，他只要是从线上平台正规刷出去的，我是不能够以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就要求他返还的。但如果他是线下的那种支付方式的话，我可以起诉他要求返还。
以后你线上的都必须关掉。
就是、
你只能线下给别人、
就是这么个逻辑、
哦、的天。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不会从线上变成线下，因为这种关系除非你非常的笃定，就是
也就是对于余波来说、嗯、线上的那笔钱才是安全的、
嗯、对，相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碰到过很极端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是贪污受贿的，就我们碰到最极端的是他好像是挪用了2000万刷了三个主播，那像这种情况的公安会要求我们返还赃款。就是这种情况也会碰到。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可能有很多不能
写。
对，因为我服务的量比较大，就是我服务的就是有碰到过那种一个公司200号主播的那种，啊，就是他们每一个小房间都非常的像那种小旅馆，然后有一个人在里面喊麦，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就在里面余播那种的。然后他拿的钱，他赚的钱其实上都不是说打赏的钱，那个部分钱很少，他拿的是政府补贴
啊。
因为这个是属于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像我这边有一家服务的，他可能在全国有5个分支机构，然后这5个分支机构他主要拿的都是就业补贴这一块，他签的都是腰部以下的那种就是腿部的达人。
所以我们在平时比如说刷到那些余波的那些，他可能在的其实是个小格子，
嗯，
就是类似于像琴房那么大的地方。
嗯，对。
然后那个灯光什么的也布置起来，它布置的很像一个卧室，但实际上不是。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开发商想开发过那一批直播居住间，就是他主播住在里面之后，他的饮食居住都在里面，然后他会给每个房间都配好灯和直播，然后小姑娘就是晚上睡觉就关了，然后起床就直播。
那后来呢？这个曾经的下一步是啥？
好像后来招商做的不行，
听起来还可以啊。
但是这样的
残忍吗？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就是
这很残忍，这跟黑线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大家看到的直播和我们看到的直播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可以再聊一聊最近大家都非常火的那个 AI 的直播啊。其实上 AI 直播这件事情，我年前聚了一个大单，就是他们希望我给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然后几位数啊，六位数啊，的一个服务费用。但是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啊，因为
快说说，你听到犯罪也激动了。
因为大家知道吗？现在如果做 AI 直播是要到线上去报备的，
嗯，
就是你要报备过，你才能做无人直播。
嗯，
但是很多老百姓是有信息差的，他认为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大力推崇 AI 这件事情，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 AI 直播，所以我的这个找我的客户，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反AI 抓取功能的这样一种直播，也就是说让平台没有办法识别出来它是一个 AI 直播，它的技术已经高超到了平台认为它就是一个真人在直播，然后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让很多个体把身份证出借给他，然后他用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账号，然后他做无人直播这样的一个逻辑。它的规模非常的庞大，它做起来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同时有几万人在线的无人直播，但是它又有非常好的技术，就是能够让平台没有办法抓取和识别它是一个 AI。
你是在哪一刻觉得这有刑事风险的？
它需要出借身份证啊，你知道有个罪叫帮信罪吗？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这不是，你对这些犯罪手段还蛮了解哦。
哎，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所有的赚钱都写在刑法里面，赚钱方式就特别快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现在有一些不那么赚钱的方式也写在刑法里啊。举个例子吧，你们知道刷单这个行为到底涉及多少种刑事罪名吗？甚至有人觉得刷单不违法吧？
对啊，
但是告诉大家刷单就是可以入刑的，而且刷单可以构成的刑事种类还挺多的。
咱们这个行业距离牢狱之灾也有点太近了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每次出去普及法律的时候，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劳动仲裁啊，或者说股权，这都是小事儿，红线千万不能碰。
那为啥刷单违法呢？
刷单会构成的罪名有几种啊？第一种大家可能都听的比较多，叫做这个非法经营，啊，因为认为它是一种对非法的手段。还有，比方说虚假广告罪。因为他认为比方说我刷单我的 GMV 达到了多少，但其实是虚假的，甚至还可能构成诈骗
啊。
对，
因为你刷单还构成诈骗，
GMV 太多了就是诈骗呀。
对，他拿这个 GMV 的数据可能再去让别人来投流，或者让别人再来投资自己，所以我们真的离这条红线是非常近。我倒不是说就这样子讲的大家都不敢创业了，我还是鼓励大家去创业，但是在创业之初你可以多去了解一下，比方说罗翔老师的号码关注起来，对吧？罗翔老师就是专门讲刑法的，这个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种远离这个红线的一个方式。
他天天最爱刷的就是那种，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都从罗翔老师那听来的。
不是，
我老看那个老韩律师，你知道吗？
老韩，哦，知道、嗯、
前两天
天天刷。
对，前两天我看到就会和思思分享，前两天看一个案例，讲是也是很冷门的一个案例，就是讲说他家是开驾校的，然后呢他妈妈帮一些看不懂字的人过科目一，然后判3到7年，因为这个叫什么帮助什么人什么做国家公务考试作弊。因为考研高考和驾考其实都是国家级的考试，司考这些都是国家级考试，你在科目一作弊的惩罚力度其实跟高考是一样的，所以他妈帮助了10个人在科目一考试作弊，现在要判3到7年。
疫情的时候有一种冷门罪名大家知道吗？就是养乌龟
啊，
就如果你抓养的乌龟很有可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对，我有个朋友的老公就是因为在网上买了一个加大号的龟笼，然后就有警察上门了。他说就以你这个龟笼的体积来说，你们家这只乌龟一定是一个就是属于不能够随意饲养的动物。所以 我们可以回归到创业这件事情吗？就是我想的有点偏，但确实就是刑法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为什么听罗翔老师的课就是特别开心，就是因为他讲了很多冷门的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我们回归到我们法律本身，创业法律本身，我觉得就今天真是扯远了。创业法律本身，我们还是讲那个，
我回到 MCN 这个话题吧，因为做 IP 的没有，在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做 IP 做 MCN 就是一条上升通道。包括我弟弟就是在杭州做 MCN 的，我们也遇到过一种情况，因为我们刚才是站在 MCN 的角度去讲我们这个合同怎么出，我也站到达人的角度说他有多么的辛苦。我现在切换视角告诉大家 MCN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涉及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说真的有还是挺多摆烂的。我在 MCN 公司应该更多的争取他给我的流量，对吧？我把我自己快速做大嘛，这应该是一种博弈。但有的时候博弈到某个阶段，他可能就跟上班一样，就觉得我摆烂才是我的第一优选，我摆烂我还拿着工资，那为啥不摆呢？那这种可能就是你们有约束吗？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制度没有约束好
啊。我说一个真实例子啊，
嗯嗯，
我们当时跟孵化我们公司外的一个达人时候有签过一个合同，就是他当时说他要做直播嘛，然后当时规定的好像是每个月要达到多少个小时的直播数，然后呢有一次我点进他的直播间，发现他直播间只有椅子，他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椅子直播。然后他每个月给我汇报直播数，然后我有一天问他指出你的直播怎么只有椅子，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平时都在的。我说但是我那天看了你20多分钟都只有椅子，他说正好那天拉屎去了。
你看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已经不太会产生，你这个应该是前几年的可能，对吧？那时候我也见过什么睡觉直播的，说有一个主播睡觉忘记关视频了，然后被大家围观了，这样子类型的。但这几年就不会出现，是因为平台抓的比较严，像你这种无人直播划过几分钟应该平台就会切掉吧。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点，我这边我想把达人和员工做一定的这个串联啊，虽然达人和员工性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你看到的很多的电波，其实上我很难去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电波里面的助播是不是这两年最麻烦的啊？因为他不愿意跟你签那个经纪约，他就说我就是来上班的，我就是播8个小时。那这个地方其实上大家要考虑的，就我还是刚刚讲脱离法律以外，我们要考虑商业的部分，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可被孵化的可能性，以及他到底能不能够有上升期。像前几年之所以这样的事情多，是因为大家都用资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去养一大波的人，反正钱有很多也不是我们自己出的。但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公司他会把独家的合同转成非独家的，为什么？他发现哎，独家的合同我要付他保底的钱，然后我还要去监管还有员工的费用，我不如把头部这几个抓出来做。所以我还是问商业模式的问题，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不同的 MCN 机构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比方说他可能签了300个达人，但他不可能300个达人都是逻辑上都在监管。他的玩法是品牌方找到了我需要铺300个账号，所以我养300个达人，这是一种逻辑，就是我要铺货盘用的。还有一种是垂类，比方说我们做法律的，现在不是有很多做法律类这个，那他肯定找到的是这个，比方说一个大的IP， 然后带一个矩阵类的 IP， 这又是一种玩法，对吧？还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是特殊情况，他拿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钱，他拿的是政府补贴的钱。所以把商业模型、商业逻辑先想清楚，你要赚什么钱，然后这时候你把人招进来，你比方说电波的逻辑，你这个电波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如果只愿意跟你签劳动合同，你就要先想清楚，我是不是只把他当成一个就是线上卖货的卖货员？如果是的，当然签劳动合同。为什么？因为你也不会在他身上去孵化他、培养他，你也做好了即使他红了就会走的这个准备，那你就跟他签劳动合同。但是你要去观察他和不停的去怎么讲呢，调整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当他比方说你发现这5个电波的人放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姑娘就特别的出挑，或者他来电波的时候有很多人会给他来额外的一些收益的时候，你试着就要去跟他聊，就说哎，我觉得你强很有潜质，我现在呢会给你加大投流，我呢会给你做一个单独的号，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跟我的 B 公司再签一个经纪约。这样的谈法大家都更能接受，你不能啥都没有进来就说签经纪约，那肯定就是一大部分人跑掉了。但是你先把它用劳动合同形式签进来，然后在过程当中去培养它， 啊，这个其实上有一种也是从影视行业衍生过来的玩法，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签一些练习生嘛，那我们签练习生肯定是练习生的签法，比方说练习生就是保底的工资发给他，然后给他一些服装制装费啊什么的，但是他的所有分成可能都是公司拿走的。但是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让他去上一个选秀类的节目，那我这个条款会非常的严苛。首先我会先看平台跟我签什么约，平台可能会说这个人进海选啊，有多少年要跟我绑定，建情前二十成团，那违约责任都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跟他去聊说，我今天要推你去上选秀类节目了啊，但是呢前提是你要跟我签个补充协议，我这个补充协议里面呢会把违约责任加大啊，会把什么什么加大，但是我给你的资源也会加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经纪约呢啊，在你和这个大平台合作期间呢要暂停计算时间，等你从那边回来我们继续旅行，就是这些都得谈好的。你谈完之后你再去签合同，再去这个推他，再去为他投流，就我认为为什么你需要一个长期的法律顾问，而不是说就是签一个合同。我们经常有人说能卖我个合同吗，我说不能，因为你这个合同是签的时候可能可以适用的，但是你在这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都要不停的去想各种方式啊，把他继续绑定啊，甚至于跟你成立公司，甚至于你要反投他，这个都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理解。小卢律师，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到了我们这个阶段，我跟我弟弟产生的最大的分歧，就是因为我弟弟他自己不是 IP， 他不用创作内容，他可以把他的 MCN 开得风生水起，甚至他的 MCN 比我单个 IP 都要赚钱。我很认同他的模式，但我也非常认同的一点是，我作为一个 IP， 我再也不要做 MCN 了。因为它中间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我的 IP 是完全靠我自己做起来的，那我去签其他的人都是一次导流的行为，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小的 IP 啊个体来说，大的 IP 吧，个体来说，我们其实一定是有感情大于商业的部分的。我把你签进来，一定是我对你投注了感情，我也希望你把账号做大。后来我会发现，如果这个人不足够成熟，这个时候对 IP 本身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我不知道这段有没有给大家讲明白，就是在今天我再也不会签人了，因为我今天签的任何一个人，但凡我跟你共同出现在一起，我可能每天每周每个月都会转发你的内容，我每一次给我的广告主转发内容的时候，广告主是要给我很多钱的，但我每次孵化这个账号的时候，我还要给这个账号发他的基础的工资和他的每次的提成。那时间长了，这个博弈展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你的博弈是不划算的，因为第一，任何的风吹草动情绪上的都会严重影响你内容正常的更新。因为 IP 最难的是啥，就是我在燃烧我的生命去做我的内容的创建。那如果这件事好固然好，对吧，我情绪很好，但这件事不好，就像若云老师似的，我觉得为什么他开头那个例子一定要放在最开头，是因为你看在这个整个事情的拉锯的过程当中，我的精力被分散了，那部分的精力本来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的。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创业或者商业的游戏有公平正义勇敢的部分，我不能坑我的客户，对吧，我问我客户收了一笔钱，我对我自己孵化和签约的人我反而给他钱，这个时间长了之后，我怎么去对得起我的客户，那客户觉得哎，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对吧，那以后都不要给你投钱了，都用这样的模式来跟你合作吧。那慢慢的你就会清楚说为什么我们说 IP 律师很重要，管理的团队很重要，因为 IP 和这个公司本质和这种商业模式是无法分割的。
但我们也探讨他们的那种可能性，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有人擅长做这个，有人擅长做那个，是因为比方说我也服务很多的投流的那些就是大佬，他们最早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和一些小的这个 IP 合作，然后呢他发现投完之后这些 IP 们都走了，这是他们的痛，就是你是不会被带走的，思思永远归属于思思，你是可以掌控的，而他们强是没有那个掌控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痛点。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点像品牌和白牌的逻辑吧，就是品牌它永远要珍惜自己，但是白牌的逻辑是流水，所以每个人其实上商业逻辑的不同，就我还是讲这个点，叫做没有对错，只有角度啊，只有不同的模式带来的不同的风险。比方说像你的这个最大风险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法律风险，对吧，那个就是 IP 会不会产生一些舆情啊，包括你的身体啊，就比方说你现在确实非常年轻，但是有一些 IP 可能到了一个自己无法就是这样子高频输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这套逻辑是不是可以 赋能给别人，或者说我可以 copy 出几个啊，那这时候我可以稍微轻松一点，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思维和逻辑啊。所以我个人就还是觉得说，可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啊、不同的角度，还有就是有一些操盘手，他可能只看得懂数据，他不愿意这个正常的输出，他是个 I 人，就我看到很多的操盘手都非常的厉害，但他可能就是表达上面他会有一些欠缺，他没有办法出现在这个台前幕后。
我说实话，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小圈子里，包括股东群里的用户过来问我，说我要不要签人，我要不要做 MCN。 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有一条标准，如果你是比较偏投流的，比较偏投手的，甚至比较偏白牌的，其实这是你的一种商业模式，那你可以依照这个规律去做。但如果你跟我一起走的是一条品牌之路，那你要衡量这个背后的付出，因为很多它的付出不是表面上的东西，法律可以约束的只有一部分，它可以约定它的底线，但它无法约定你的付出。所以大家要在这个问题上谨慎，不是说不要做，要谨慎，我们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再做决策。
我拿我自己来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我已经工作了15年了，其实我也有一个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对吧？早期的时候我肯定是想着尽量把自己做好，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客户层级越来越往上，然后我接触到了，甚至于我可以说我是服务过一线明星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在服务一线明星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压力极大，因为我做的已经不是律师的活了，我每天要处理的是舆情啊，然后公关啊各种的，就是我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又慢慢的往下走，我觉得可以服务一些正在上升期的达人和艺人，以及我特别喜欢我们知识付费以及商业啊这些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更适合的不是娱乐圈的，我可能适合的是这个文化圈的，那我就又往下走了走。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刚讲了，可能 B 站这些邀请我去做个人 IP， 我犹豫了。我犹豫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我觉得律师不应该去做那些事情，我是有自己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律师应该把每个案子做好，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我希望我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的这个业务上、服务上，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做那个，我做了个取舍。如果我那年就去做 IP 了，说不定我现在也是已经走上了带货这条路了。所以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但是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吧？那可能又有人会有疑问说，你为什么现在可能又有这个想法想要做一些比方说露出或者来参加你们这样的节目？那是因为我自己创业了，然后我的律所里面有很多的年轻的律师，而且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在于哪里呢？我们除了能做产业的，我还专门培养了或者说叫引进了一个做婚家的律师，那他是专门做这个产业里面的婚家业务的律师。
CP 拆好有点了。
婚家是啥意思？
婚姻家事，婚姻财富传承。
就是，IP 怎么离婚？
哎，对，类似于这个。
他们做 IP 咋离婚？
对，
就是我服务 IP 嘛 ，IP 可能有这个找融资的需求，
嗯，
然后就是合同律师，然后有离婚的需求，
对对对对，
就婚家律师。
对，
然后
我们所还有刑事律师，因为知道这个产业里面这种
离刑事特别近，
所以我发现我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整个产业的法律服务。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产业来说，对吧？这个个人 IP 它有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使命？我觉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这么走的，也许他个人做好了也挺好的啊。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做大了他就需要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里面有些人负责露出，像你们就是属于 IP 在台前的，那你还需要操盘手，你还需要内容官，你还需要运营官，对吧？甚至于供应链，就这个它一定是一个组合拳啊，一个人是走不到太远的地方去的。
这个非常干货，我额外补充一点啊，就是你打过官司你才知道啊，证据很重要。然后我现在呢，说正经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给它发成文字，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之前一次沟通的啥啥啥，我一定要写清楚，因为第一个方便我自己检索，第二个，当你打过官司，你去过公证处，你就发现它要打印出来。群聊天和人的聊天需要打印出来，你如果给人发语音，像我特别爱发语音，可能这事儿就。不，
这真的是血的教训，
血的教训。
是的，
嗯嗯。
你讲这个事的时候，我其实可以进入员工这一趴了啊。员工这一趴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很难讲完全的立场正确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大部分在服务的都是弊端啊。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其实非常的保护劳动者啊，就是包括女性的这一块，包括一些解除条款。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上，其实上没有什么原因没有办法收员工的违约金的， 也没有办法去收员工的赔偿金的，甚至于我们现在也不允许收他们的服装的这些制装费。就比方说一个饭店，他可能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都要花重金给他置办一套服装，服装费押金也不能收。如果这个员工干三天就走了，这笔钱老板就是铁打的损失。然后员工想走就能走，甚至于他明天不来上班了，法律上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没有任何的制约。但反过来你要开除一个员工，那是非常不易的。那么其实上以前我很少做劳动争议的案件，但是疫情之后几乎每一个公司都面临着一些优化以及变化一些，这个优化这个词大家都懂的嘛，对吧？这个，但是其实上我觉得优化是可以做的。优化的逻辑是改变一种合作的模式，就以前大家很多老板的逻辑是进来了就得签劳动合同，但是我觉得劳动合同你花钱买的是什么？你花钱买的是一个人的时间，就是你买他坐在这个地方天天接受你的管理，我觉得这叫劳动合同。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合作模式，比方说我认为像我们很多的培训机构里面，我会建议他们跟老师签的叫独家合作，或者是教师顾问劳务性质的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样才有可能去把一些责任转嫁到他身上。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碰到最夸张的是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员工，他把一个200块钱的东西直接写成了两块钱，然后一下子刷出去几万份，这个公司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这个员工第二天就不来上班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赔不起。那你这个时候应该问谁去索要这笔钱呢？对吧？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劳动合同，或者说你对员工这一块没有做任何的绩效考核，那这个公司后来还好，是因为我们做了层层的绩效考核，也就是说他的上一次要对他的行为负责，所以可以扣他上面的绩效，然后他上面一层还有一些绩效可以扣，所以公司的损失没有那么的巨大。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制度的管理以及没有做这种架构的话，这个人跑了就跑了，一个员工他闯个祸确实可能就是个临时工就走了。这个也是我们直播产业最大的问题。直播产业我们经常碰到的是一个员工早上来入职，可能合同还没签就进明星直播间了，然后他就在明星直播间一顿狂操作拍照啊什么什么搞好了，搞好之后可能第二天他就去别的公司，所以你可能对他还没有进行背调，他还没有完全入职，他可以接触到最核心的业务。但这个在我们比方说律师圈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个实习律师要接触到核心客户，可能他得先过实习期，过了实习期我们还得看看他能不能有实际接触客户的这个可能性。说我们做的隔离是一层一层的，包括其他的实业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文娱行业它比较扁平，对吧？你们经常招进来的人第一天就已经进核心圈了啊，拉进群，然后你都不知道他在群里面做了什么骚操作，然后过两天他就走了啊，然后你对他也没有任何惩罚机制，这就是劳动合同最大的弊端。它看似是不公平的，它实质上也是不公平，但那个不公平可能它是员工凌驾在老板身上啊。这个话说出去可能会有很多就是职业角度的人会骂我，但是当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真的知道做老板很难很难啊。如果你用劳动合同跟别人合作的话，
我们俩都不敢接你话。
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劳动者觉得劳动这个合同等等不公平，很大原因是你不懂劳动法。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劳动法的话，其实你摆烂公司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两年 B 站和抖音上其实都兴起一类教人怎么做劳动仲裁的账号，
太可怕了。
对，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他可以教你，就是他会教呢你一个员工，比如说我已经，比如说我下定决心我要摆烂，我要整公司，或者是怎么样。他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我不来上班，或者是我上班之后躲到厕所去，然后等等等等。就是其实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甚至有的时候他狠一点，他可以问你要二 N，
对，
你 N 加一都很困难。
我们今年就碰到了很多叫做被动解除劳动合同，我就比方说工资稍微晚发了几天，或者说公司老板有什么样的一些他认为侮辱到他的地方，他就给老板发一个叫被动解除劳动合同啊，这个肯定就是哪一种小红书上什么给的方案。但是我想就是如果今天有听众听到这一趴，我觉得除了就是给到一些创业者这样的提示以外，我也想劝一下那些这么在做的人啊，就我希望大家就是说不要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和机智啊，大家会觉得说你看我钻了个漏洞啊。他甚至于会做一些团长，然后就是鼓动自己公司的员工去搞一些群体性案件。 就除非他这辈子想好了，我就是做一个维权者，就是专门做整顿职场的 IP 啊，那是可能有出路的。但如果他只是说我为了一时图一个自己的愉悦，或者说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小技能，这个我真的是不劝大家的，尤其是女孩子。有些女孩子她在职场当中有这样的煽动力的时候，她自己是非常的兴奋的，又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能力，但是事实是真的是很自毁前程的。因为我们 HR 圈也有自己的一个圈层，她做过这个事情之后会被列入到这样的名单当中，她后面找工作会很难，所以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
我那么说，因为今天咱们聊的其实是 IP 相关的、IP 相关的，我想补充一个点吧。我今年在鼓动大家，鼓吹大家，让大家去当 IP 助理，因为我心里知道一件事情， IP 是不可能对团队太差的，大家都要在网上活着，对不对？我以前是给别人当合伙人的，后来自己创业做 IP， 我就知道说，对于今天一个可能不太好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 IP 第一个，你未来想成为一个 IP， 你现在来 IP 这里学习，利益是最大化的。第二个，这个团队有可能对你差吗？不可能。第三个，在今天你刚才说的劳动法还是保护劳动者的，在 IP 旁边它是最扁平的，就是可能我说白了，今天真的你去明星公司就是当牛做马，对不对？我看到某知名明星他的 GD 他的招聘上面说你要是跟组的，那我脑子一转就知道特别苦啊。
但这个地方就是要灌点鸡汤了，真的是要灌点鸡汤。我自己是进过组的，对吧？就是我是个律师，但是我是自己提出来进组的。我当年跟综艺节目的时候，我是自己提出来，我说我想去组里看一看，然后我说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预算的话，我愿意从工资里去扣我的钱。然后我们老板说，这怎么会扣钱呢？你这是进场服务啊，对吧？但是反过来讲，我为什么想进组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是实践出真知嘛。我举个例子啊，那个时候我们做法务，做剧组法务的时候，经常被人诟病，就是说我们完全不懂业务。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在合作的时候提出来，他说，哎，怎么有那么多群演？你们这个饭费怎么发放的？是不是要每个人过来签个字？然后就被制片人指着鼻子骂。制片人说，你懂不懂啊？我怎么可能让群演给我每个人签字啊？你还要他们的身份证？你开玩笑吧？那为什么他不懂？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事情可操作？就是很简单，没有进过组。他只要去组里待过一天，他就知道那个场面是怎样的，他也会知道就是剧组里面哪些是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非常对的。那包括就是润宇老师提出来的个体户创业，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试一试，了解一下。其实上这两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创业者回归回来做就业了，因为他发现创业太难了，他知道就是就业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件轻松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讲的这个真的是但是就很鸡汤嘛，就是鼓励大家多去看一看，多去学一学，在你最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可能听不进这些。
我觉得我们用户还是可以的，就是所以也跟大家说，为什么鼓励大家，鼓励年轻人去当 IP 助理？因为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我为我的妹妹们做的最好的选择了。咱就是说一个老油条，千算万算，这么算这么算，就觉得这么一挂可以可去。我们继续来说，其实刚才融资的部分还没有说，对吧？我想融资部分也补充一个我在这个行业里看到的案例吧，就是刚才我的老师坐下来就说，其实融资比赚钱要快，但是他还少说了下半句，融资的钱是要还的。
对的，甚至于可能要吐出去，双倍的吐，对赌嘛，就看你能做到怎么样嘛。
我不好说是谁，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双倍是远远不够的。
是的，
你得看年限，如果拿了别人钱过了个三五年，人家要双倍也不算过分。
我都觉得你宁可去银行借钱也不要去干这个事儿，真的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个话呢也要分几个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确实是经历过周期的就最早的时候，那时候 IP 还是可以去 IPO 的时候，现在的 IP 已经 IPO 不了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多人在往里面跳的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趋势。但是目前来说，到就是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会建议你，除非这个钱它本身就可以给到你可预期的一些增长的量，但是你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就是咱们讲叫有没有这个体量吧。就是有一些资本进来的时候，他给到你的这笔钱，他自己是要已经算好了下家谁来接盘的，就像润宇老师说的，对吧？天使轮他想的是 A 轮是什么溢价什么故事， A 轮想的是 B 在哪里， B 想的是 C 在哪里，然后上市现在这个玩法已经没有了啊。那反过来讲，现在就是说 IP 投资其实让很多人也很那个很谨慎啊。这两年主要玩的还是医药和那个 AI 这一块的，对吧，就是 IP 投枪也比较少了。但反过来讲的话，大家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是自然人股东，我可能又要得罪一批人，就是你们会选择拿机构的钱，还是 B 端的钱，还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钱，这个你要想的非常的清楚。
哇，这个可要展开讲讲哦，我每一种都碰到过。
那你能先讲讲你的体感吗？
我的体感就是我是在这个行业特别好的时候进来的，好多人羡慕我拿过很多钱，但是每一笔钱都有它的代价。
对
对，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投资者，在我的角度反而是那些成熟的风投，在这个市场上有名有姓的风投。因为第一，他给你那个合同模板基本不带无限连带，就是我就这一个版，我们范总我就这一个模板，谁也不会改，你是天王老子来了就也就是这个模板。那也恰恰是因为那个模板宽松，这个行业里有名的真格，对不对？就是这些在这个行业本身 VC 行业很大的时候，它的那个模板相对宽松，但是这个机构偏越小，偏越自然人，它可能对你的要求越多。这是我的一个角度，我不知道是不是为真。
对，非常非常正确，就是有体感的人就是能一针见血。C 端就是我们讲的大机构，他给钱的时候，他其实上很多时候他是为了一个板块。就比方说咱们这个机构，说实话钱也不是机构老板自己的，他是融来的，他是很多人的一个钱袋子，所以他最后不会把你搞得太难看，他甚至于会这么说，我起诉你了，但咱们俩还是好朋友，对吧，就是这个没办法，对吧，我就是合同这么写，我必须得代表我们公司起诉你，但是我呢就是代表我自己，对吧，甚至于他那边套出来他自己说我来投你一点也可以，对吧，这就是机构的钱。但这个不是我们大部分人能碰到的，对吧，有多少人能碰到像思思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而且那个风口也过去了。那么 B 端过来做融资的时候，或者他投你的时候，往往是一种是战略性的需求，比方说他自己上市公司啊，比方说地产类的教育大机构大集团，他可能上市年报不太好，或者他的这个板块里面需要你，他觉得这个直播这个流水大，然后可以把他的整个报表撑得好看一点，这种都是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一定是战略型的收购，他一定是战略的需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搞明白，就是我这个机构到底能不能给他补足这一块。还有一个一定是唯一性的，就有一些大型的上市公司他会收好几个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其实上你就很尴尬，你既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他还会各种比较，哎，你看同时收的那个谁谁谁什么什么，这个也很尴尬。所以你要跟他谈好那种唯一性的东西，你给我导什么资源，我跟你导什么资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大 B 去聊的，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清晰。像自然人的股东钱，我真的是劝大家就是审慎而考虑，他对你的需求根本不是钱，有的时候可能只是精神上的需求。
啥意思？
就是我见过的，比方说做很多芭蕾舞啊，做那些教培的，他下面有很多的大客户，比方说他自己一年在你这里消费也要消费那么多，我碰到最极端就是医美型的机构，他说我来投你吧，你这个门店挺赚钱的，然后他自己在这里一年可能要消费个百八，可能80万100万的那种医美的那些富婆，但大家知道吗？这些富婆他来投你这家机构的时候，他是带着很多很多的期许，比方说。哎呀，我就成为股东了，我可以去外面显摆啊！我可能想在你这里不仅得到我客户得到的服务，我还想得到别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天天来指导你，因为他也跟你每天能有接触，这时候他会外行指导内行，你会非常的崩溃。然后自然人进来之后，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也没有办法把他请出去，对吧？还有那些资源股，说我可以给你带来什么什么，这些我建议就直接给居间费吧。他到底能给你介绍业务，你就跟他谈好，就每一笔多少钱分给他就行了。这些人进来之后，你没有办法考核，但他是踏踏实实的一个人。人的话，他还会给你去关系各种关系，比方说他进来之后，他可能会跟你的主管聊几句，然后扰乱你的主管的心绪，对吧？跟你的大主播聊几句，扰乱你主播的心绪，就是所以我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说每一个给你们拆解开，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合同。但是如果这三种机构来选，当然大机构如果能拿到一定是最佳的啊。其次就是 B 端啊，自然人股东审慎，就因为那个钱是他自己的，你知道吗？
而且有一个点哦，我觉得律师我们要真的要拆给大家， 分红。
哦、oh, ，OK， 嗯，
又比如说刚才医美的那个，他本来在你这儿，举个例子，一年消费100万，他是你的消费用户，对不对？那如果我这100万是投给你了，怎么样？今年的营收100万占多少？如果占20%，咱分红打分，那我一年盈利的20%要给我吗？
当然要了。
那如果一年盈利的20%要给我，那是纯利的20%哦，一年给了，两年给了，三年给了，四年给了，五年是多少钱？有算过吗？
那你拿投资不就是，这不是应该的吗？
一般人不算
啊，那拿投资不考虑给分红？
一般人会觉得哇，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好好的壮大我自己。当到年底，然后你的自然人投资人说，哎，今天赚了多少？你说，哎呀，赚了一个很好的数字。他说，对的，那我占股20%，是不是分20%纯利？
这里呢，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小技巧，你可以不分红，你可以通过章程的设置啊，你找一个好的律师，他可以给你做一些弯弯绕绕的门道啊。但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7月1号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来了啊，新的公司法来了，充分保护小的股东啊。我们不讲上市公司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讲我们小股东，就我们小公司的小股东。以前小股东他只有一个叫做知情权啊，很多时候股东去打一个诉讼之前，他什么都不知道，手上啥都没有，章程都没有，他打的叫知情权之诉，然后通过知情权他知道了一些东西之后呢，他可以再去诉讼，进一步的诉讼，提进一步的需求。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前的股东他只有查看的权利，他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去查看，他不能复制，他也不能带人去看，因为这东西都涉及到公司的商业秘密。7月1号以后，首先他有了复制权，他可以把它复制回来，找专业人士，甚至于他可以带着专业人士一起上门来查，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但就这一项区别，我可以告诉你，搞得你天翻地覆的，因为小股东天天可以上门来查账，这是一个多么烦躁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自然人股东，他可以用各种的情绪啊什么的来扰乱你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想说的是，大机构和大 B 基本上不会这么搞啊，而且他有统一的法务部门，还有统一的财务部门，他可以就是按照这个部门的制度以及公司的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可能纳入进来之后，你就是我的子公司、孙公司，怎么去管理，对吧？但是自然人他有了这项权利，而且他到市面上只要问个律师，律师都会给他出这种主意。那你就天天等着这个来查那个来查。还有一个是前面的部分，我也想说一下。其实上，就我不知道大家给 BP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顾虑，像现在也有很多圈子里面的人在骗这种各种方案和商业计划书，他打的就是投资人的旗号。啊，就是你们给出去的东西，其实上第一个要加水印，第二个也要加保密。啊，就是保密在我们法律上来说，首先你自己要进行过一定的保密措施。我举个例子，你今天发个 BP 上面没有任何的水印，没有任何的 logo 以及保密的这个，比方说加一个括号，比方这个内容是保密的，那很简单，明天当你这个信息被泄露的时候，别人会说这个就是一个公开信息，因为随处可得，甚至于你这个内容有可能被篡改，然后还有人会借着你这里面的内容去做自己的产品，就这个部分我也想给大家提示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关于退出这件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穷尽，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逻辑是对的，就是大机构它的合同非常的好，包括什么一票否决权、反稀释，对吧？就这些内容讲都是可以专门开课讲的。但今天我只想跟大家讲的是，你没有办法预料自己如何退出。我举个例子，最极端的方式是突然挂了。那所以就是我每次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是分不同的创业的层次和等级，我们去讲一些深度的东西。我们像刚刚讲到人的部分，有一个叫配偶，就是谁能动你的股权。有一些人是天然可以动你股权的，比方说你的配偶，因为这是共同的资产，对吧？包括就是突然走了的，那么像小马奔腾那时候做的多好的时候，对吧？就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预计如何退出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讲到什么尺度呢？就是如果你在创业之初你有疑虑的时候，请你讲出来。这个就像结婚一样，我还是蛮喜欢打这个类比的。就是你结婚之前，其实你已经有很多的疑问了。举个例子，比方说生几个孩子啊，第二个孩子能不能跟我姓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是可以测试一下的。因为你不说，你就天天憋着你自己想，然后最后这个问题就一定会产生，这个叫吸引力法则。但是你说我今天一定要穷尽，那么有几种要考虑清楚的。第一个叫做他在外面自己干私活啊，这个呢其实上法律上是有规定的， 董监高他是有竞业限制的，就如果是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高层，他其实上明令法律就规定你是不可以做同业竞争的。所以刚刚瑞瑞老师讲到了，他是没有做同业竞争，还好他自己认为还好，但事实上就是还好没有做同业的。但这个同业又很宽很宽，比方说咱们今天做了个 MCN 机构，我也有卖货的部分，然后你自己出去开个服装的淘宝店，你觉得这个叫同业竞争吗？如果律师好一点就把你纳入到同业竞争，律师差一点可能就算不上。但是反过来这些东西可能就要讲清楚，比方说你是全职来干的还是非全职来干的，全职来干的怎么样的退出机制，比方说你的员工股权，那肯定就是离职那天你要全部清盘的，这个是可以讲得非常清楚的。再一个就是投资类的，投资类的那就很简单，你撤出的时候的市值是怎么计算的，计算标准是比方说最近一笔的融资，还是以这个报表的形式去做审计，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啊。我认为退出可能主要还是把这个人和财产的评判标准这两点写清楚就好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不想搞那么复杂，因为我测试过一大轮，我写章程的时候，写股东协议的时候，我会去说，哎，他好像有可能性自己去干个什么别的，不用考虑，陈律师赶紧给我弄起来啊！然后我但凡多问几句，他就让代办把章程全部写完了，就是这个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啊。我觉得可以后面有一些具体的章程的一些条款什么都可以 share 一下。但是我刚刚讲了，就是大家首先理念上除了退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难去给他们讲通。为什么？就像老人家再怎么样也不愿意写遗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很有必要但他们不愿意写。那反过来讲的是我讲公司的目的和公司的作用，就这个我觉得更多人可以接受吧。你这个公司就是干这个活的，只要是这个项目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比方说亏损达到多少的时候，我公司就应该是清掉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可能更能接受一点，就是项目制公司的逻辑。
嗯，刚才讲到了配偶，配偶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就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就像我说写遗嘱很有必要，对吧？就不愿意，对吧？那包括婚前协议，我觉得是不能接受。不要说你们不能接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律师好像我也不太能接受。但是如果你是家族企业，如果你真的是想好了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在手上的话，我觉得婚前协议是很有必要的，包括婚内的这个财产公证协议也是可以做的，因为这个其实是做一个隔离。你看中国人能接受假离婚，却不能就是接受婚内财产协议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神奇。没有假离婚啊，我普及一下，没有假离婚，离婚就是离婚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 IP， 首先第一个要把号拿在自己手里，这个很重要啊。就比方今天你们两个人如果是思思先来问我的，说我们今天要做个 IP 号了，我一定说赶紧去注册那个账号用你的啊，开玩笑的说，因为这个号就是
幸好是在顶峰上面
对吧，但是这个很多嘛，很常见嘛，对吧？
如果今天一对夫妻或者一对情侣过来找你呢，说他们俩要共同做一个号因为来我这儿咨询的很多，
我建议他们先是自己先那个就是个人的都可以先注册起来。但是比方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讲，我好像确实很难给建议，我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就是现场的意愿
看他们俩的感情状况
对，还有一个是谁的号在前面，这个是很现实的。你现在很难说两个完全一个账号也没有的人跑过来跟我说咱们要做号，那我会建议他们先搞起来，对吧？就是你也别想这么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说号本身它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实际上现在95后00后会比较理性一点啊，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资产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理性的。但反过来讲，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些婚前的背景调查。
都调查点啥呢？
背调啊，其实也挺简单。比方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很多的信用卡，有没有刷爆，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会出现的是后面的重大的财务危机啊。就现在，实际上大家都是超前消费的逻辑嘛，不像我们父母那代，好像借个钱就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我碰到过的是很多很多，就是比方说婚前，那像电影、电视剧里面也有很多做这样的一些普法宣传，对吧？就是有没有欠债的习惯。有没有恶习，赌博的恶习，就这些我会建议创业者，如果你自己是个创业者，你一定要让配偶远离这些东西。
一般什么类型算恶习呢？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子？
我刚想说这个问题。哎，股票这个地方我还是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资产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啊，比方说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婚前都炒股，婚前都炒股，然后呢女生账户里面比方说一共目前还有10万块钱的这个钱，然后男生可能是10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两个结婚了，然后女生的这个10万块钱就没有动过，然后男生呢就是婚后一直就是
频繁交易，
频繁交易，然后一顿骚操作，然后这时候呢比方两三年之后突然要离婚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时候女生的账户里面可能还有15万，因为她就是比方说这个自然的一些沉淀，然后男生呢这时候100万变成了这个150万，比方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觉得女生账户里的钱算不算夫妻共同资产？其实上那5万也不算，因为他没有去操作过，他是属于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他可能属于就当然不能完全算孳息，但是他没有操作过，他也没有投放精力，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例啊，但他确实没有花过精力啊。那比方说女生婚前有一块和田玉，这块和田玉从100万涨到150万，这50万就属于孳息，他是没有操作过的，他不是因为他的操作产生的收益，但男生这个地方其实是要进行分割的，因为他操作过。所以婚姻法当中可能最难分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婚前的部分，然后呢他婚后用自己的脑力进行操作，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仅是赚，可能还有亏的情况，
现在普遍都是亏。
对。
那比如说这个男的婚前账户里头比如说有一个100万，然后他婚后一顿骚操作变成25万了，那分割时候女的要给他再补？
不不不需要
共同债务共同亏损。
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便去签字。因为这个呢其实上我做律师十几年，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变化，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以前我是真的碰到过很可怜，就两个人已经分居多年，男的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是那个欠条是这样子一打的那种，然后来起诉，然后女的就在家本本分分开了一个小卖部，最后这个小卖部都要抵押出去去还男生的债。当然这个案子我们后来帮他打赢了，就让那个女的不用承担这个共同债务，但他很极端，因为是分居了，就已经是异地的那种了。但如果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你像很难去区分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那债务部分就可能会要去承担。然后前几年还发生了很多，就是比方说一方在外面有赌博啊、什么吸毒啊这种恶习，然后把家里面搞得倾家荡产的。所以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平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是看你的这个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方说一个人借了200万，这个家庭非常的这个一贫如洗，对吧？或者说也没有任何的出去各种摆拍，如果出现了就是各种消费，感觉就是消费在家里的，不好意思，就算没签字可能也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反过来讲，确实看起来一方就是没有消费的，另外一方拿了这个借款去做经营了，或者用在别的地方个人了，那这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如果你一旦签字了，不好意思，那就是共同债务，不管你知不知道。所以大家签字很重要。那好，反过来讲，如果你借钱给别人呢，你借钱给别人是不是你要让他的配偶签字啊？
这怎么算呢？
就是比方说你要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强，你反过来一定要去让他的配偶签字，如果你知道他有另一方的话，尤其是大额的。
我借钱给他要他的配偶也签字？
对啊，否则他的配偶跟他离婚就好了呀，听懂了吗？就是这个逻辑。所以我说我们律师经常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就是坐在哪一方肯定要替哪方去想想一些问题。
谢谢你坐在我们这一方。
对，一定是坐在这。
但是我之前有一个我们之前律师跟我，就我们公司有律师，他跟我说，其实现在在法律上，夫妻如果结婚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会视为一致行动人。比如说我跟一方签了保密协议，另一方也有保密义务。
那不是的，
不是，
你要看具体的这个行为。那你们比较特殊，是因为你们自己在做很多商业行为的时候是有一致性的，或者你们经常在一起。那举个例子，一个是全职太太在家签什么保密协议，她根本就不知道。你刚刚讲的一致行动是在哪种情况下比较多见？就是以前卖房子的事情，就比方说一个房子就是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呢我呢去把这个房子擅自卖掉了，然后回家一想，哎，亏了。这房子卖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说，哎，你看这个我老公的名字没有签，所以我就要反悔这件事情。但这个时候呢，一般是认为他有这个生活当中的自然的一个代理权限，一般是指这种内容。但是你这种大型的这种生意上的交易肯定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我前面不是讲到一人公司这个问题吗？ 对吧？以前的话是这样的，你如果是个一人公司，那你很有可能被我们法律上有个名词叫揭开公司面纱。什么意思？对，是不是很听起来很神奇？但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举个例子，我注册了一个公司，我只有我一个股东，然后我的注册资金是100万，然后呢，比方说有人要告我的时候，或者我出现了公司经营不善导致对外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别人告我的时候顺道可以把我告上。为什么？他认为你这个人和你这个公司其实上有可能财务是混同的，这个时候需要我自己来举证，你看我财务账做得非常清楚，我从来没有从公司里面乱拿钱，然后我来证明我的公司财产非常清晰，然后我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就把个人和公司不是摘开了嘛？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哪怕有1%的股权在外面，那我这个公司别人要起诉我的时候都不能随随便便把我个人告进去，因为它叫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为了规避这种责任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开夫妻店，哎，不是要两个人嘛，对吧？我跟我老公，然后我们两个人开个店。那不好意思，现在的话公司法上面，如果你是父母、子女、夫妻等，就是他其实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人，但你们有这种血缘关系的话，他就视为是一人公司啊，这个也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开个公司还得找一个不搭嘎的人进来，就很麻烦。但我这个我会建议他们，就是说你要考虑清楚，第一个是这种风险大还是那种风险大，其次还有很多的方法，比方说成立合伙企业啊，用法人去成立一人公司，而不是自然人成立一人公司，这个有很多操作可以做的。
我们刚才这一趴其实就把我们的人财物都讲清楚了，对不对？
差不多。
人财物差不多到这个阶段，有没有觉得新年开年之后我们的节目更重磅了？每一期都是大实话，每一期都是那啥。我觉得今天穿过这些小陆律师脑海里的这些案件啊，包括跟我们讲那些干货，我们去来聊聊他吧。小陆律师也跟大家讲讲自己成为律师的这段经历吧。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对你都会很好奇。
经历呢，其实上我觉得比较普通，但是我觉得我的故事可能有点励志，因为我经常说我自己是个三无律师，就是最早开始做律师的时候，一个是我也不是什么985、211毕业的，就像你刚刚讲什么华政啊这些，出去就找工作比较好找，所以我一个是本身学历普通，其次呢家境也普通。我刚刚讲了，因为我爸爸遭遇了这个劳动仲裁，所以我去学的法律啊。然后再一个呢是没有什么社会资源。我还记得我上学的第一天，我们宿舍楼下停的全是白色的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只有我爸一个黑色的车，因为公检法的车全是白色的啊。所以我们家就是用我爸的话说，连个片警都不认识，就去当律师了，就是一个三无律师。但我又觉得我运气比较好的点就是风口都踩到了，就是比方说最早的时候我们做媒体这一块啊，就是我是最早做传统媒体里面的普法的这一块的，然后再一个是后来直播这块也算踩到了。那我觉得我的比较幸运的点就是我比较对人比较有好奇心，所以我每次在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不太会直接去分析什么法律关系。就你们一般去问一个律师的时候，他肯定说啊，你这个属于民间借贷啊，你这个属于股权纠纷。但我可能会对人比较好奇，我会第一个问题是问你在这里面想要得到什么，或者说你碰到这个事情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诉求。因为我觉得事情是从人出发的，而不是从法律关系出发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律师可能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对人的好奇，所以才有机会比方说一开始接电话接了2年啊，就各种民生类节目。
能不能讲讲这个？因为我印象很深，我做小圈子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的用户连麦，她是一个上海的女孩，她说她现在就在律所接电话。
接电话呢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很高的学历，当时我进律所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北大毕业的女生进去，她就当律师助理了，我只能接电话。就很简单吧，因为就学历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接电话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啊，我当时还有个小本子，每天把那些很离谱的那种问题都记下来，我说我以后要是不当律师了，我就去做编剧。而且那个时候有一本对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知音，我说这里面写的故事还没有我平时接电话来的精彩，我说这个都能上杂志吗？我说我也可以写，就当时是这种心态。但是再反过来讲，就是还是就是说对人的好奇。因为我当时做律师的时候其实上是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很具体的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老公跟人跑了，我该怎么办？而且这个问题好像还经常被问到。 然后我想，你老公跑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对不对？你的老公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了呀？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用一个法条，或者说用一个法律上的事情解决他。那我当时就觉得说，法律它是一个工具，但它可能比较有限，就它只能去解决那些文明世界里面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就大家可能都能达成合议的。但是可能你回归到那种非常野蛮的，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讲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就是那些在道德以下法律以上的东西，它强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就很好奇，也想去寻求一些答案。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个本子，每天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记下来，然后等到有一些新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就把它加进去。就比方说同样的问题出了10次，那我可能后面就会解决方案会越来越多。那好处是什么？好处是我现在作为一个，我经常说我是个产业律师。产业律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产业上的一条龙啊，就是你来问婚姻家事的我也懂一点，征地拆迁我也懂一点，刑事辩护我也懂一点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年轻律师讲的，是走的每一步和学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有用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律师来做我们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我还在订发票啊？为什么我还在装案卷啊？为什么我还在做那些最基础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说它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就像我接了2年的电话啊，接到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起码可以从接这个电话的比方说半分钟之内，我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来咨询的还是来白嫖的，这个人是来跟你唠嗑的还是来跟你开玩笑的。甚至于我们会碰到同行来打电话咨询你一个问题，他再去回答他的客户，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种很奇葩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接电话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沉淀下来还蛮多的。那做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想现在从影视行业，从服务最头部的顶尖的明星艺人，服务到这个用他们的话讲叫下沉市场。我说下沉市场才是市场呀，而且说实话，我哪知道你哪一天就突然就火了呢？那我只能前期做不停的把这些法律最基础的部分以及大家可能都想知道的东西普及出去。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不能够再经历过像影视行业的这种大风大浪了，就是一次性的整个行业毁灭掉，那不就是因为不懂法吗？对吧？这个行业好了我们才能好，这个行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的秩序，我们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这2年一直在不停的做，然后不停的去普及的一个原因。
哎呀，听了还挺感动的。对，我想说你未来想成为一个创业者，你今天就永远站到一线去倾听炮火的声音。
对对对，
有好多人问我们，因为我们做那个小圈子，今天很多人都是我们的用户，付费用户过来的，为啥每天要给大家回答问题？核心的点也是真正的用户的感受在问题里。如果你永远坐在法条里，坐在漂亮和豪华的办公室，你怎么去理解人？所以你问我，我是更喜欢说精英大律师，因为我们认识非常多啊。
嗯，
我有一天去那个律所，我的妈呀，里面都有假山，真的，里面有假山，有瀑布，那律所里面有瀑布，
门头一定要做得好。
对，我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豪华，我想的好豪华。但是当你真正打过官司，尤其是你作为一个 IP， 你又很，你看似能量很大，但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更希望去有一个能理解我的人，能够沟通的人去帮我解决问题。你想今天润宇对不对，他也是，就是当你成为 IP 的时候，你很有行业资源，那可能不同的律师就能帮助到你不同的地方。我会喜欢跟用户站得更近的律师在一起。
对，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律师这2年影视作品里面好像都刻画的不太好，对吧？就感觉好像公检法都很正义，然后律师就是那种非常这个狡猾的这种感觉。但我个人想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律师他的一种功能性。就是以前我还记得我刚刚做律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用纸质的名片，然后我们去普法的时候会带上一盒自己纸质的名片，然后就会去分发。这个是就是15年前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嘛。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老奶奶看到我给她递名片的时候，她说，我用杭州话讲了，表意表意，晦气的死，就是不要不要，很晦气。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学习，然后想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对吧？公平正义，就那时候做律师初期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东西，他居然觉得我们很晦气。但后来我慢慢的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可能普通老百姓觉得 你看找医生呢就是要生病了，生而且很大的病啊，找律师呢就是要打官司，肯定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它是一种非常本能的以及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观念。那所以我每次出去普法我就说我是个保健医生，哦，就这么去类比吧。我做的是前期的工作，那我有个很牛逼的合伙人，他是专门做诉讼的，他就是那种顶级的开刀律师，收费极贵。那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找到他的时候就好比说你说我得了个癌症，我现在这里有一种药可能可以救，2万块钱一颗，你吃不吃吧？很多人选择吃，对吧？但是他就会觉得说这个钱我又不太甘心，而且你最后可能还是没有把这个病治好。但是为什么不愿意找我们这种保健医生呢？我们就是前端做保健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缺了维生素 A B C， 你可能多锻炼你就补钙什么什么，就是我可以给你做一些前期的一个方案吧，然后给你一些保健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但很多人愿意花那个后端的钱，他不愿意花前端的钱。但我觉得这两年好了很多。我可以给你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因为我们也服务非常大的明星的直播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说直播开播前必须把合同签了并且把钱给付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直播可能一场直播40个品，他们能做到4个品把合同签了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商务了。他说这个品我是今天晚上才签，明天就要上直播间了。好，我告诉他会出现哪些风险，他不听。好，第一个品出事了，然后呢他说好，那合同我可以不签，我可以先打钱。然后钱打了之后后面发现这个出现了大的舆情，然后这点钱根本不够。好，那么我再跟他说，我说可能确实需要合同，但我可以把你的合同简化，我可以把你的合同作为一个年框的制式合同简单一点，然后我们就不停的磨，把合同磨得非常的简单，最后我们的客户就能做到100%，就是直播前即签合同，而且那个合同就是一个电子版的，他们那边盖章就扫描过来就行，然后定金打掉，然后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保护。但这个时长就是从前端一点都不听，觉得我们就是妨碍他们赚钱了，到这个教育时长大概就是半年吧，学费交了无数吧。那但是我会做到的就是我尽可能的就不会说啊，你不听我就算了，我就苦口婆心就讲，然后做培训，然后跟他们改合同，你签不下来的合同我都给你改条款，尽可能让你能够去说服他们，而且我会给他们的商务做培训，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话术去说啊。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合同里面都会有一个条款叫管辖，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案子如果出现纠纷了在哪里打。最早的时候这个管辖是任何的商务都会说这种东西不用管它，甚至于把我直接从这个合同里面就是把它给去掉了，你知道吗？就偷偷的去，而且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的去。后来我就给他们讲课，我告诉他管辖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第一个我们约定的都是仲裁，为什么仲裁？因为我们都是明星，我是不允许我的公司出现就是企查查上面说就又被诉了，所以我们一定是仲裁不是法院。第二个我们一定是约定在一个就近的仲裁委，就是我们可控的一个仲裁委，哪怕他觉得杭州仲裁委员会他不能接受，我们就选到上海去或者选到深圳去都可以。为什么？因为首先如果你这个管辖法院不约定好的话，我们上次就有一个案子要跑到江西的一个很下面的小区县里面，就为了要5万块钱，这个案子你打还是不打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明白了，哦，原来一个这么简单的小条款它意味着出现纠纷的时候，一我们的律师会帮我们去诉，然后会写上什么律师费都由违约方承担，其次是我的明星不会上热搜。好了，只要你普及完他们都愿意给你改，他就知道这个条款绝对不可以，这是一个底线条款，但你不给他做普及他就觉得你在搞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不断交流的，就律师第一个不要端坐，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对，不要端坐在那里好像你经过7年5年的教育好像有多了不起，不是的，大部分的人根本看不懂那个法条。其次是告诉他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保护啊。再一个，我不是那种 say no 的律师，就是你告诉我我为了签这个合同是什么目的，一般的律师都说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反正都是风险。我不是这样的，首先只要不违法，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尽可能去调试促成，然后哪些东西可能后面可以用补充协议去补，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做，但前期是我先把你这单生意做下来，而不是告诉你风险不要做啊。有的时候我跟他讲多了，他自己也知道不能做啊，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我觉得非常精彩。我就补充一个小点跟你们呼应一下， 就我有一段时间会接触到一些 HR 出身的人来跟我一v一。HR 出身的人你会发现他就是这种沟通习惯，他告诉你就是不行，因为他说的每一个 OK 或者是我们商量一下都意味着他的工作量，所以他在这个岗位上形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说不行是最快的，我拒绝别人是最快的，我板起脸来跟你拉开距离是最快的，我能得到一个结果。
明白。
但是后来他做个人 IP 的时候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老得罪客户，为什么他就把我拉黑了，或者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老推进不下去，为什么在人和人关系的那一层我老是打不透，我老是觉得没有很多人愿意来帮助我。其实你要跟他讲说你学历不够吗？你要跟他讲说你的这个就是从业时长还不够吗？你要跟他说的就是这个点，能不能忘掉你今天要做个人 IP 了，你要做 IP 了 OK， 你要忘掉你在 HR 这个岗上学习到的那些东西。
这个律师墙也有问题，因为现在不是律师 IP 也很多吗？做不起来也有个问题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讲对，没有讲全面，然后我非得要从我专业的角度去讲，像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一个呢，其实上是长期主义还是说一个直接给答案的问题。就长期主义它是一个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可以稍微妥协一点，但是我的目标是我们走得更长远嘛。但是现在呢，就比方说你讲到的这些特质的人，他都有一个问题是他希望现实的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快啊，就这个可能不一样。你们是长期主义，但是有一些职业它是一个快速解决效率型的，那我觉得我们律师也是一个效率型的产业，一个职业。
但当你是律师或者是你是 HR 的时候，你要往 IP 这个行业去转的时候，它背后就有一整套的思维模式，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你的模式决定了你的屁股决定脑袋吧，你的模式决定了你是谁，你今天在这里你要如何跟别人沟通和说话。
这个就是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因为我其实很多次想要启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卡点就是特别的多，就是我的卡点就是我也不讲明白呀，哎呀，我今天讲的东西明天是不是变了呀，我是不是有误导呀，就是我希望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愿意来参加一个长时间的交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把这个东西讲透。但如果变成一个短期的 IP 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的表达是有局限性及没有精准的。
全全觉得呢，今天这一期聊到这里，你觉得你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我第一反应就是小鹿律师和倪律师的区别，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应该听过之前倪律师是做股权律师，很厉害。我能明显感觉，我感觉这可能是一种来自性别上的区别，我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因为我们老呼声说能不能上点女律师，我们女律师就来了。
对，我们之前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和倪律师也经常打交道嘛，因为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律师。那我会感觉倪律师他所能体现出来的特点是那种很冷峻，甚至有点狡诈，就这种感觉。他跟我们说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说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基于业务去讨论东西的人。他当时我记得有两个印象很深刻嘛。第一个说他律师是来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律师可能是一个电话解决，而不是说给你打官司，你上庭了那都到什么地步了，折磨你的人心。最牛逼的律师打电话说你这个我知道你的这个诉讼对手他在我们公司有什么什么业务，我把你们两个叫出来喝个茶解决了。对，他说这是对吧，他是解决问题的逻辑。那我觉得其实和今天小鹿说的这点非常的相似，就是都是立足于业务去思考问题。你对业务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可能很多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可能很多问题是你商业模式的问题，或者是你要采取哪种法律措施，本质上来说是取决于他对你的业务到底有没有增益，对吧？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大 IP， 如果是一个大 IP 开的公司，那么比如说你要跟下面撕了，那你跟他撕的鱼死网破，也许你可以挣30万律师费，但是你会上8次热搜，你的这个 IP 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那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制造业公司，他下面有员工搞事，那我可以跟你搞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要杀鸡儆猴，而且我没有这种 IP 的翻车风险，就是跟你的业务模式是有很强关系的。所以就其实要求律师对商业其实很懂。
以及我觉得倪律师那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律师跟会计那个，
你怎么知道？我就想说那个，我就想说的就是，倪律师当时这是在车上说的，那次录的时候还没有说吧，在车上说的。他说律师跟会计有一个很大的思维区别，他就讲了个笑话，说是律师队和会计队在一起打篮球，规定是犯规3次就罚下。会计说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犯规，律师队说我们一定要把这3次机会利用好。
律师队是耶，还有两次
可以干他3次，
那意味着我可以有2次犯规机会。
对，就是我从律师的这个，我从那个律师的倪律师的那次对谈中，我感受到更多的是 一种基于规则边缘游走的一种狡诈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个人很厉害，就是各方面
能算清楚。
对对，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今天和小陆律师沟通，我更多感受到是更多对于普通人或者是行业的一种悲悯之心，就是我能这样说吗？就是你能感受到倪律师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冷峻以及利益导向，而其实小陆律师看问题更加的带有一种，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仁爱和悲悯的感觉。
就是因为接电话呀，你要知道人什么时候能对别人有悲悯、嗯、你真的站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斥责你的。
倪律师当时说过一个我很早之前跟倪律师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我说这两年是不是离婚官司特别火，他说对，这两年打离婚官司人特别多，包括像劳动仲裁都是多。我说你接吗？他说我不接。我说为啥？他说因为这种案子要提供的情绪价值太多了。他说这客户太难搞，就是在倪律师看来提供情绪价值是一件性价比很低的事情。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嗯，
我也做过。
啊，你也做过。
嗯，而且我做的还蛮久的，我可能有三年一直在做婚家律师、嗯、而且都不需要自己去拓展业务，就基本上是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同学的朋友，朋友的同学，就可以搞，就一年可以做二三十个。但我后来为什么选择不做也是这个原因。我跟他可能还不太一样，是就是对方，就比方我代理男方，女方会说陈律师你这是个大好人，但你为什么要代理这种人渣就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觉得人是没有办法评判好和坏的。就是我其实还做过刑事律师，你可以想象吧，我是一个真正的万金油律师，就是干的第一批案子是刑事律师。我还记得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刑事案子是杀妻案。嗯，是一个男的，丽水那边的男的，他拿着一块砖头把他老婆活活拍死，然后并且在现场就禁止人进去治疗及救助，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案子呢？是这个男的是在村里面非常老实巴交的一个男的，甚至于后面我们还帮他争取到了求情信，就全村人给他写求情信，说他救过别人，帮别人家做过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那个女的就被他杀害的那个妻子是村里面那种就勾搭各种村里面的男人，然后自己住在外面。然后他为什么把他拍死呢？是因为他们家男小孩有眼病有眼疾，然后他们要贷款去给这个小孩看病。那第一年的款贷出来之后呢，他因为没有钱，他第二年要新贷还旧贷，要再去办理一次这个贷款。然后这个女的就说治不好了，不用看了，然后他拒绝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去办这个贷款。然后这时候他又住在外面，然后跟别的男的搞在一起，然后他的老公就很生气，就带着砖头上门把他给活活拍死了。然后这个案子一审的时候感觉就死刑啊。然后后来是他这个男士的母亲，一个年老的一个母亲，就找到了我律所的一个合伙人，当时我还刚刚入行，然后说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儿子，因为如果我的儿子判了死刑，女的也死了，他的孙子是最可怜的，又患着眼病。然后我们当时就接手了，而且又是老乡的案子，就非常的也没有收什么钱，就很便宜，然后我就去做。而我做的主要一件事情就是去全村搜集，就是那个求情信去签字那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刑辩律师做到的所有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但当时那个法官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就是那个女方的弟弟把他姐姐的骨灰盒拿到庭上来，然后就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就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然后以及威胁法官，就说如果你们不给他判死刑，我以后就天天来啊什么什么。然后法官就说我们也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至于说立即执行，可以死缓，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做法官的天天在这里，对吧，你这样子搞我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复核还是死刑，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个刑事辩护案子。我还记得我们从法院出来的时候，他的弟弟带着人拿着敲子什么的，就是要围打我们的车，说我们是替杀人犯辩护什么什么。就我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叫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如果做刑辩让我看到的是坏人最好的一面的话，就是做婚家案子就让我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就是再好的夫妇，再和善的人，跟我们再好关系的人，他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一个对方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然后而且你想都找律师了，不是这种协商解决的调解案件，那对方一定会拿出那种非常攻击性的东西去说，然后在法庭上去攻击那些就曾经最爱的人，然后以及孩子的那些事情，包括什么双方都不要小孩子的抚养权。我真的做了几年之后，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就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就是没有人的那个价值体系，我觉得就完全混乱。就这是我后来转行做产业律师的原因。我觉得做产业律师有一点很简单，老板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你想要名我帮你保名，你想要利我帮你逐利保护你，就这个事情就变得价值观非常清晰。所以我为什么做了律师所之后，我还是要去做刑事案子，也要去做婚姻家事案子，但是我可以找到最擅长的人，他们没有卡点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服务这个社群。但是你让我一个人又做刑事又做婚家，我觉得我快疯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我的感受是那个啥，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觉得哇这娱乐圈太乱了，原来是因为其他领域更血腥。
那我
跑到娱乐圈
必破了。我还想说一下娱乐圈根本不乱，如果相较于其他行业的话，为什么大的 IP 有警察有狗仔有各种人盯着他们的，说实话我服务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会觉得像到了那种非常头部的顶流的那些明星，他的生活既枯燥又无趣，他每天只能跟经纪人玩玩，然后跟经纪人聊聊天，跟助理聊聊天，他每天都在等待下一部戏，他既不能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就他们抽，就我能理解不能认同啊，但是就是他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啊，就是所以这个行业像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可控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的混乱，但反而其他行业我觉得
我们也比别人想象的干净多了、
啊、对了干净多了
确实
对吧，你那么多股东盯着你呢，哪能干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句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嗯、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盯着它，
对它就是相对干净的，
对相对干净。
但是你看今年那个就各种问题，就这个就不说不扯开说了。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行业其实上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混乱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行业确实拿到了就是那个不太匹配的成果，倒是真的
它的溢价过于高
啊，对，
以至于它的风险也很高，
对的，
就是当一个行业它的溢价过于高，它就是生和死其实也不好受的这个滋味。
我当时在服务淘宝 top 前三的一个达人，当前面两棵大树纷纷倒下来的时候，他自己退到了十名以外，他就说我绝对不去当第三个炮灰，自己自降级 MV 下来的，就是说我、好害怕。所以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想承受的是各种要求了啊，已经是
想起来董宇辉清空微博，
嗯，对这两天这个事情，
嗯，我们最后可以 Q 一下这个事情，我和全全有对这个事情不同的态度、我说很难，我特别理解董宇辉的难，因为挂在那个微博热搜上是没有好事的，对吧，你卖内衣挨骂，不骂不卖也挨骂，全全说那多好，一群是吧这么激烈的情绪来骂我，我一个一个也不是，你当时咋说来着，
我觉得如果就本身来说，我个人觉得董宇辉的做法没有硬伤，就他不像李诞当时那样的话，本身就是有一些对吧，你没有硬伤的时候别人来骂你其实对你是好事儿。
但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叫人是人，
嗯，
他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就不愿挨这些骂，就是觉得我也没做错，我觉得我天天也挺辛苦的，我也挺兢兢业业的，我如果有选择我不想挨那个骂，或者我不想出现在大家的这样的视野当中，就说白了我不想上热搜。
你们那时候讨论的那期我听过嘛，就是董宇辉那期，我还记得全全的当时就说要让他来当 CEO， 像我听过他最后一次的直播，我的感受是他确实只想做个主播啊，他只想就是把他的货卖好并且讲好他，嗯，他的内心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只想做好这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因为独立成立公司了，我相信他有很多需要承载的东西，对吧，那他也在经受那个部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刚刚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为什么要去服务这个产业，就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的化妆，我很少化妆啊，所以特地找了外面的合作的化妆师给我稍微化了一下，他说你状态很好啊，他说我很少看到律师状态这么好，我说因为我很开心，我每天做的事情我非常的愉悦快乐，然后我看到你们的账号做得好，然后你们的事业越来越好，然后你们的片子越来越好，就是我是很开心的状态，而可能其他律师在做的就是那些就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很鲜活，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的人他有自己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啊，我其实上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然后做了十五年律师呢，把自己就是用理性的外衣包装起来，但内心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它非常的契合我， 就我既可以有理性的部分，又可以适当的释放感性的部分，所以我很爱这个行业。
升华了，我们给小鹿律师一点掌声好不好？
Of a man